人神人体人来来7:03，人来疯，我是林明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三小时。哇，又到了星期五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对，刚刚我跟贝萨我们在干嘛？我们在热切讨论我们的跳蚤，夏天限定的。夏天限定跳蚤市场原油回好，不过近期本电台有一个大活动，对不对？你可以已经可以报告了吗？哦，还没有吗？好，下礼拜再宣布吗？啊，之后再宣布。OK， 好，那个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晴雨缺水，科学园区云很厚，但雨一直下不来，希望星期六晴天，星期天晚上多下一点雨，不要限水啊。今天下午好像有下雨啊。小华华之土城大汉西沿岸天气报告，昨日看到气象报告说今天下午天气就会转晴，早上上班时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仍然是阴天且偏凉，中午时外面竟然下大雨了，把出去吃午饭的人淋个一身湿，不过下不到一小时就停了，而且下午一点多时太阳公公就出现了，正感觉气象局预报的准的时候天气又变了，再度回到阴天且偏凉，一直到现在气象预报只准半小时 XD。梅玉倩，今天林口天气是阴天，没有太阳，也不会太冷。今天体大独立招生，应该是体育大学，许多高中的学弟妹来考试。忽然想起以前我也是这样走来，满满的感慨。最初的动力消失，加上天气阴阴的，让我心情更沉重。不过最近天气的异常，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注意身体啦。还有正在上班的林荣店长，一起加油吧。新庄辅大庶民天气报告，今天上半天的天气感觉比昨天更糟，不是飘雨就是风有点大，而且气象局昨天说今天高温可能可以回到22度，结果今天却是一点回温的感觉都没有呢。 QQ 直到了刚才接近傍晚的时候，云层渐渐散去，还有看到几秒钟的夕阳，风也少了一点，现在气温18度。对，我也觉得我今天好像穿太多。今天白天在短时间游了500公尺泳，中午又认真的踩运动器材，结果下午睡了有点久，书就这样给他摆在旁边啦。 QQ 希望等一下的人来疯节目可以让我提振一下精神，毕竟礼拜天就要考试了，下次听人来疯的时候我已经是考完试的状态这样。还有刚才去辅大夜市吃晚餐的时候，他们管理处的广播居然广播各位摊商请注意，今天天气很好，请各位摊商努力的做生意，感觉真有趣呢。讲到辅仁大学，那个辅仁大学大家知道是天主教吗？天主教，然后新的教宗选出来，好像我们总统这个礼拜天吗？就要出国，对不对？就要去梵蒂冈参加那个教宗就职的典礼。OK， 然后辅仁大学的校长也会一同前往。好像辅仁大学也是耶稣会创立的，然后这次的新教宗他就是耶稣会 Jesuits。 Jill Lynn， 今天淡水这一整天阴阴凉凉的，湿气不重，但要冷不冷的天气很讨厌的。附加天元宫樱花报告，以个人观点花开三成，但天元宫已将本宫樱花尚未开牌子拿掉了。梵蒂冈是我们欧洲唯一有正式邦交的国家， 桃园大溪早上天气阴阴的，中午天气也是阴阴的，这是黎正佳，下午天气也阴的，今天都是阴阴的天气，又加上凉了风出现，到了傍晚天气温度渐渐直直降，晚上天气变冷了，目前温度19度。柔姐，前天星期三八卦读报会那个 3D 败家男，他好像放错音效了耶，我记得是放轻快的音效，我个人觉得是蛮好听的，类似像摇滚音效啊。那天八卦读报会有音效吗？哦，那天不是，那天不是 3D 败家呢。屏东市庶民天气报告，林俊伟，今天是多云微凉舒服的天气。以上是屏东小伟的报告。Kenny 于高雄西子湾天气报告，今天早晨高雄天气是多云，完全看不到阳光，气温22度到23度，非常舒适，凉爽的微风吹进办公室里，就快要昏睡的我 PS 星期五症候群瞬间苏醒，工作起来感到特别舒畅。接近中午时刻，太阳已经把校园晒得遍地通红，且火热无比，只好待在办公室里啃便当。下午平均气温已经有26到27度，但风有点大，快下班时气温又稍微降下约2到3度，这样的天气真让人很困扰。 PS 一下穿长袖一下穿短袖，但比北部天气好多了。 Rock 流又是隔一周之庶民天气报告，彰化这儿今天有点冷，只是还是挡不了慵懒感，外同冷风阵阵，而我是眼皮沉沉 XD， 嘴巴破了两个洞，其实有一个洞是我自己用的，心情更添愤怒。报名与考试的赌盘开放，选择还是放弃，要怎么选择呢？机测倒数85天，黎明柔粉丝团离60000剩下843人吗？应该是这样子。OK， 我们现在59157，请大家努力帮我们的人来疯官方粉丝团按赞，官方粉丝团叫做黎明柔，不叫人来疯，不要按错了。目前的人数是59160，目前的人数是59160。Oh。今天礼拜五，今天礼拜五大家周末有什么，有夜生活吗？即将展开吗？都没有，我们这边大家都很没搞头耶，都很没有搞头耶。OK， 好，大家会想说昨天那个雷梦娜已经出现了，今天我们那个原本应该礼拜二出现的 X 档案许浩平理论上今天晚上会出现，对不对？啊，理论上你今天下午有跟他讲到话吗？
有
跟他讲到话。 OK，
讲到话就是一个好消息。
没错 OK， 好，所以哇，陈光诚六月要来台湾耶。6月23号，这个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 Jeremy Cohen 将会陪同陈光诚来哦。那么这个 Jeremy Cohen 孔杰荣是马英九的老师嘛，对不对？ OK，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安排的。好，陈光诚那个时候能够离开他的村子也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大奇迹啊。那么这个陈光诚大陆盲人维权律师哦。 OK， 好，这个两岸会起波澜吗？那就看一看大陆刚刚开完他们的十九大哦。这个习近平也正式成为对岸的国家主席。那么哇，今天呢我们出现了一个作者，我觉得他有点人来疯写这本书，因为 台湾会有人对这个有兴趣吗？我非常怀疑，不过我是看得津津有味就是了。
去过首尔不算是玩遍韩国，去韩国釜山济州搭复兴航空，体验釜山海港、善德女王庆祝的樱花，还有济州油菜花与樱花美景。前往釜山济州只要复兴航空，详情请洽五福旅游。 Korea Be Inspired。
想要提升事业运、桃花运、招财运，快来麦英姿美型诊所，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皱鼻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上半脸或下半脸光滑抗皱拉提只要10000元。春天来咯，好运 coming， 快预约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大家好，黑豆商45秒出好菜，上菜咯。
哎，二妹，我们今天去报仇。
嗯，报什么仇啊？
因为那隔壁老王一天到来这里白吃白喝的，走，我们去偷鸡。
好，走。哇，好香哦！
哇，好香哦！老王你在卤什么啊？
红烧蹄膀啦。
红烧蹄膀？你红烧蹄膀怎么卤？怎么颜色那么漂亮啊？
我是用黑豆商的红曲酱油卤的啊，红曲本身定色能力超棒的哦。
怎么卤？怎么卤？
很简单，一份酱油，两份米酒，三份水，就可以卤出油油亮亮的红烧蹄膀喽。
哦，白饭来了，白饭来了！
走走走，
开
饭
喽！黑豆商订购专线0800-253399，搜寻黑豆商。
原来风，原来风。
哦，人来疯。今天呢，我们出现了张友鹏这位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
是的，
对。你不觉得现在会有人要看这本书吗？在台湾，现在会有人这，我感觉这个在大陆比较有市场的，知道
吗？对对，大陆人非常疯，
民国热。
因为
对啊，
大陆跟台湾不太一样哦。嗯，是一个。台湾其实对这种历史其实有点滚瓜烂熟，当然就是说翻案是另外一个这个面向，但是中国大陆过去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教育其实我们坦白讲很多都是错误的。那最近时代在改变，他们也慢慢逐步开放，所以对过去的历史，尤其是民国时代的历史或国共之类的战争的这些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对，但是当然你说滚瓜烂，但是你这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就是了。
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不对？但当然也，其实我们也都听说过了哦。但是要先讲一下这个缘起，你先讲一下，对啊，因为其实你好像也在本公司也上过班，
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很早以前，
中广新闻部的记者，
其实也是资深媒体人哦，待过非常多的单位，从中广到华视，到超视，到环球电视台，还有公视哦。那么，也担任过远航的这个公关经理兼发言人。不，你2010年你自行创业开生物科技公司吗？
对，因为也是因为当体育记者的关系，当时就听到1993年，那时候听到就说，哎呦，怎么大陆的马家军田径拿到世界金牌，那很不可思议。亚洲人跑不过这个欧美人的，结果短跑或者在田径场上竟然拿金牌。后来一问之下，他们说马家军有个秘方，就是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
对，后来、
哦、OK，
等到这个2008年离开远航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一段，就去大陆做了考察，回来以后就从事这一行。
OK， 所以你现在这公司还开着吗？
是，
还在做冬虫夏草，
应该叫北虫草，还有现在最流行的牛樟芝。
哦，牛樟芝，OK， 但是因为你因为开这个公司，所以你认得了老蒋。
对。
认得了，就是李登科。我们一般人是叫他蒋公老蒋吗？
都有，有的叫他喊他的总统，有的喊他这个老蒋，有的喊这个蒋公。那大陆人看到呢，会有两种称呼，一个叫委员长。委员长基本上就是说是比较尊敬的称呼。通常来讲在长江以南。那长江以北的人看到这个大陆观光客看到他的话，通常会叫蒋介石。蒋介石这个其实是中性，略带有一点负面的称呼。那通常是长江以北，哦、因为蒋介石跟张学良不和。东北人对蛮爱护张学良的，所以对于蒋介石基本上是有点稍微有点负面的。
OK， 好，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分界。那么对，所以你这本书一切的缘起要从李登科 讲起吗？
对，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段，就是说这个人生有太多的机会。
你没有想到你在弄冬虫夏草，然后居然2013年会写一本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
别人都想不到，连我自己都想不到。哎，我做的事情经常，
你说你以前当记者比较是着重于体育方面吗？
对，华视的时候，那时候是体育主播嘛。
嗯 ，OK， 所以就是你就一直比较是体育嘛，
体育方面。
对
对,
对，所以你怎么样也应该写一个那个棒球秘辛之类的，
是，
而不是来写蒋介石与汪精卫。
对的，这个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OK， 所以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人来疯。那个 OK，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你为什么碰到李登科？
我会找他原因很简单，因为就是这个老先生，我们讲老先生是台湾对于我们老总统的一种尊称。
嗯，
因为政界里面多半都用老先生来称呼他。
嗯，
他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一早起来，
嗯，
他喝一个冬虫夏草泡人参的热汤。
嗯哼，
这个在除了夏天不喝以外，
嗯，
冬天，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找这个蒋公的分身来代言吧。
嗯 ，OK，
就找了他。
李登科他是花莲人，对不对？
他是台中人，
台中清水人。
他在2000年他返台，在花莲住了一段时间。
哦 ，OK， 那他现住哪里呢？
桃园。
哦，现住桃园。
对，离大溪也比较近。
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83岁，他民国18年出生。
才83岁，那他出来模仿蒋介石的时候他几岁呢？我觉得感觉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蛮久的。
他其实也没有刻意要模仿蒋介石，
对，
只是
长得太像了嘛。
对，长得太像了。他在美国的时候，后来他去美国这个种水蜜桃，
嗯，
然后有一天上教堂，以前我们这个 AIT 有一位处长，
嗯，
叫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中美国驻台大使，
嗯，
叫这个John Wright，
嗯。
中文翻成庄莱德。
嗯，
庄莱德那时候退休以后回到美国当牧师。
嗯，
就他上教堂一直，怎么这个庄莱德一边念经文一边一直看这个李登科，他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李登科以为说，嗯，啊，我是不是不能来上教堂啊？
嗯，
他请他朋友去问。
嗯，
就庄莱德说，他不是死了吗？他说他没有死啊，为什么他死了？他的朋友没有人搞得清楚。后来庄莱德讲一句话，他不是蒋介石吗？
嗯，
因为他看着他以为是蒋介石来了，
哦，
所以怎么蒋介石又复活了？
嗯，
就大家再仔细一看他，哇，真的好像他。坦白讲，我有时候就是说我近距离跟他这样看他侧面或者背面一些线条，
嗯，
哇，我连我自己都觉得真的像，怎么会有人像到这种程度，嗯，
？OK， 然后大家会想说，对啊，你们在讲李登科跟汪精卫又蒋介石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这本书，因为大家其实当然常常我们报上我们都已经认得了李登科嘛，哈，但是好像没有把他真正他一生做过的事情没有人详尽的报道，好像你这本书都写得很详细。
第一次，因为大家都想不到，其实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他其实真的有待在蒋介石的身边。
他是从1952年，
嗯，
3月，
嗯，
调去当蒋介石的侍卫，嗯，那时候是在外事队，嗯，外事队负责就是一些外勤这个安全的工作，
嗯哼，嗯哼，
差不多两年半以后调到去当蒋经国的外事，
嗯，
那跟蒋经国很熟，
嗯，
那经常就是直接就是走进蒋经国的办公室，
嗯哼，
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报告，嗯，或者直接跟他聊天，非常熟，
嗯，
蒋经国那边的外事大概待了4年多，
嗯哼，
所以两蒋的侍卫他大概总共干了将近7年。
哦 ，OK， 那所以差不多到1959年，
到1950，我差对，差不多1950年3月到1956年的年底。
哦 ，OK， 嗯，那么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一段呢，啊，他自己好像也没讲过，还是以前人没想到问他是怎么回事？
大家只是就是觉得哦，原来他就是很像蒋介石。只是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认为他是肚子里面非常有东西的人，
嗯，
所以我非常非常尊敬他，
嗯，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找他去帮你的冬虫夏草代言就
对
了，对，
对，
拍广告，
也没有拍广告，
嗯，
就是
活动，
就是，
有活动，
有一些活动去谈，
嗯，
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觉得刚开始觉得很好奇，
嗯，
怎么搞的，老是从上车，我们有时候开这个中南部啊，
嗯，
开车开3个小时4个多小时，
嗯，
他从一上车一开始讲。像以前讲一下怎么样，然后老先生怎么样，又是汪精卫怎么样，就是讲了一堆。我现在其实书里面写出来，
他以前也碰过很多记者啊，怎么就没有讲，没有人写出来呢？我就不懂。
我也不知道，因为以前的记者所有的焦点通通放在 就是你就是长得像蒋介石的一个人。
嗯，
大家都着重在于他的外在。
他自己也没想到讲说我其实在蒋介石身边待过吗？
他有，大家是有提，可是没有提到这些秘史的部分。
嗯，
这些秘史，因为他需要一个长久的一个相处。
嗯，
你要必须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跟他聊天，他才会讲出来。
嗯，
那因为我跟他在车上很无聊，要找话题，他自己就会讲。其实这我比如说开到高雄好了，四个半小时，
嗯，
我大概真正会去插话的话，可能不到十句，
嗯，
我有时候就是附和，
嗯，
那他整个的
老先生
就是他就在讲这些蒋家秘史，
中气十足。
所以而且我这样讲了，我这个书里面所写出来的这个秘密，其实
十分之一，
一部分。
那你还有，那你还有 part two 啊？
part two 现在因为最近在脸书有人在问我说。只欠东风，
什么？为什么只欠东风？
因为过去写的是历史人物，
嗯，
这些人已经过去了。
你说 Part Two 有些人还活着吗？
当代人物是非常敏感的。
哦，
对。可是其实写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冲击其实蛮大的，因为这个书出来之后，在两岸都有一些网友在网络上面反应，当然在对岸的反应比较强烈，
嗯。
因为他们的教育认知对汪精卫那个观念是比较难改变，不是说
不
可以。
但是我们也是认为汪精卫是汉奸，但是当然其实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汪精卫是跟蒋是
有很多史学者怀疑，
就是说其实是合作的这样子，
唱双簧，包括李敖也提出来，
嗯，
包括很多的这个史学者。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家都提出过一些论证。
OK， 大家那现我这样现在听到现在会觉得说，那李登科为什么可以知道这么多秘辛？他不过也就是一个侍卫嘛，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他是个情报员。
他就是标准的军统情报员。
完全对啊，这个很这，所以他应该有身手的。
而且在早年，就是在两蒋治理台湾的那个时代，
嗯，
其实整个军统系统。从中国大陆那个时代一直到台湾时代，他有留在很多的秘密。那这些秘密其实大家有一些知道，有一些人不见得一定是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一些事情，可是大家不会去讲。在私底下吃饭或者是聊天的时候，大家会聊一聊。
你有没有带他去看去风声呢？
其实我蛮想把一些网络上面一些这个，
我说那个电影知道风声吗？
不知道。
对啊，我在想他会怎么讲。他其实下次应该带他来，他可以讲吗？
可以。
我们会不会听不懂他的口音？还好。
他是台湾人，
哦，
典型的台湾话。
哦 ，OK。所以他其实，但是他很小就到大陆去受训，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台中七岁。
他是六岁的时候，他爷爷带他去中国大陆，
哦，
在大陆待了。
爷爷去做生意，就带了他去，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在中国大陆待，其实来讲应该待了十几年了。
嗯哼，但他几岁进军统？他好像十几岁就进军统了。
十六岁考进军统，就1944年年底，
嗯，
考进军统，然后在杭州受训半年，
嗯。
那个时候是标准的这个军统外勤情报员的受训，
真正的色戒，各位。
他没有色这一段。
好啦，但是我就说，就是因为现代人这要你要要唤起他们对那个情报员的想象的话，那个最近的一部电影应该就是像《风声》啊、《色戒》之类的。
对对对，
对对。所以，而且他是真的有跟戴笠有接触过的。
他跟戴笠唯一就是在旁边，但是没有讲话，是光，
哦。
就是抗战胜利之后，
嗯，
蒋经国要去东北接收，
嗯，
那戴笠是陪着蒋经国去，
嗯，
然后另外一批军统人员，
嗯，
就搭火车到沈阳，
嗯，
沈阳那个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就是接收沈阳的一些钢铁厂，
嗯，
那他们在沈阳跟蒋经国戴笠会合，
嗯，
那个时候是这个日本的一家公司，
嗯哼，
然后主管了九家钢铁厂，
嗯，
在那个地方他亲眼就站在蒋经国跟戴笠的身后，
哦 ，OK。所以他不是那种直线被戴笠控制的，
不是直戴笠要找的这个直，我们叫单线领导。
嗯，
后来蒋经国也是学戴笠，也是做单线领导，就是 意思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背景。
嗯，
那戴笠其实死了之后有很多人跳出来，包括以前这个上海一个非常有名的交际花，
嗯，
后来在香港也出书了，
嗯，
还为戴笠生了儿子。
哦，对啊，没有啊，
对对对，
就是上次他们台湾出书嘛，有来讲，对
对
对，
但是没有人可以证实。
嗯，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说其貌决人都看了那个儿子就说是戴笠的嘛，所以他们也那个儿子也进了，
有的时候其实
情报局
从一些蛛丝马迹还有一些逻辑去推理是可能的。
嗯，
那戴笠就是说他有两个面相，在宫他就是天生的情报奇才，对蒋介石又是绝对的忠心，可是人非常非常风流。
嗯，
啊，风流是讲的比较好听的一种。
嗯，
所以这个是整个戴笠的面相。当然就是说他在他死了以后，因为他死的时候也是一个谜，怎么会在南京就是飞机失事，到现在为止这个谜没有解开。可是重点是戴笠死了以后究竟有多少秘密，就没有办法，
就石沉，完全石沉大海了。
对，石沉大海了。
哇，天气真好，那在家野餐吧。
耶，妈咪吃炒饭，
妹妹最爱意大利面，
爸爸吃炒乌龙，
那哥哥吃顿饭，再用平底锅烹煮，把五颜六色的蔬果都加进来，
加点青菜，加满营养，铺上桌巾，摆上小花，
哇哦，开心同乐会，
简单做，开心吃，桂冠十分轻松料理，
开动。
大家好，我是芳芳。最近演了一出非常过瘾又好看的舞台剧《当岳母刺字时》，媳妇儿是不赞成的。从16岁为观众服务到现在，已经要60了，不知道还能为您服务多久，所以千万别错过喽！
《岳母刺字》，媳妇不赞成，5度加演，5月3号到12号，台北国父纪念馆，现在购票可享8折优惠，详情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洽全民大剧团7730-2028。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没来由的忧愁，生活没看头。
你需要一剂强力兴奋剂。金盏旅游瑞士四大名峰冰河健行十日行，搭乘黄金列车头等舱，壮阔景观，彻底颠覆你的人生观。
搜寻金盏旅游，或拨02-2775-1121，黄金之旅由此展开。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哦，资深媒体人今天带着，这算是你的第一本这种政治。历史方面的书吗？
人生第一本书，
人生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绝世秘密。
对，
之前认识你的这些媒体朋友会不会很惊讶你居然写的是这个，对不对？而不是写运动或体育。
所有人都很惊讶，包括我自己。
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就一切都是从李登科开始。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得李登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老先生真的跟老蒋先生跟这个蒋介石蒋中正非常的像，
但是都不了解他。哦，
对，但是没想到他居然是军统一，就是从小训练出来的。
对，
所以他也去做过情报员该执行的任务了。
有在杭州、在南京、在上海，
嗯，
还有东北，
嗯，
都出过任务。对，
就是要该杀人的时候去杀了人，就对。
他倒没有，有一次了，就是跟着这个就是杭州，这书里面有写，有一次这个7-8个日本的关东军强暴3个中国妇女，其中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青少女，后来奸杀，然后这个当地的游击队就决定要报复，刚刚好他们这样跟踪，军统局跟踪，把他基地找出来，那基地刚好只有一个排，这个当过兵的都知道一个排的兵力大概就是40个人左右，所以后来有军统局的情报员跟当地游击队组成差不多将近80人，就去偷袭，杀掉了10几个日本兵，那一次他是跟进去。
那么他有结李登科，有李登科，这是他的本名吗？还是
他本名？对，
他有结婚，他结婚吗？
他的太太跟小孩都在美国。
哦，都在美国。
对，
他在美，但是不过现在当然他老早也离开了军统，对不对？就是说 就是他去当蒋介石的侍卫的时候已经算是离开军统了吗？就是
离开那个系统，其实那个系统其实几乎是瓦解掉，戴笠死了以后就瓦解掉了。
对，就是后来就变情报局了，对不对？
因为戴笠的这个
来到台湾，
戴笠在情报方面的才能没有人能够取代，所以戴笠最盛的时候大概有整个军统局8万到10万的编制。
嗯，
然后戴笠一死，整个全部解散，然后这个国共战争。国府迁来台湾之后，其实只有少部分的军统人员出来。
哦，
那个时候很多军统情报员其实第一个来不及走。
嗯，
第二个有人留下来在做情报，还有第三是想法不太一样，要留在那个地方，
就要投共了，就对了。
对，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几乎全部都被杀掉了。
哦，
因为军统对共产党是毫不留情的。
没有，所以共产党也对军统毫不留情。你说，
对对对，
就是留下来都被共产党杀掉了。
不是杀就是关吧，只有少数一些幸运的了。
哦 ，OK， 哇、wow ，那个，所以李登科来到了台湾，然后其实他也在这个蒋介石跟蒋经国身边啊、哦。那么。对，你这里面讲了很多，其实也都只是在只有在他们身边的人会知道的事情。
其实他的讲的秘密太多了。那这本书为什么主要定名这个叫做蒋介石汪精卫的学识秘密、嗯、这些事情在我们一般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史学者在替汪精卫翻案，他们从很多侧面去了解、嗯、像汪精卫这样的人格，
嗯，
还有当时他的整个大环境，第一个的、嗯，他不吸烟不喝酒，然后这个不嫖妓不娶这个姨太太，
嗯，
然后也不吸毒。
OK， 他不是
对、嗯、就是说在民国时代那个人，如果我们要讲到个人人格的话、嗯、这个所有的史学家会一致同意汪精卫的个人人格大概是绝对是排名第一，
嗯，
他比国父可能还要廉洁。
嗯，
那这样的人他会去变成一个这个汉奸，然后开始有人去讨论去怀疑。
嗯，
然后在这个整个汪精卫其实汉奸的重点啊、哦、
嗯，
只有一年的时间，就是1938年12月18号，
嗯，
他离开重庆到
燕甸吗？不是，
燕甸是他离开这个重庆到了河内10天以后所发出来的。
嗯，
但燕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所有天下的人不太认为说他是这个汉奸，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日本政府争取的一些条件其实是还不错的。
嗯，
因为在之前像918事变之后，我们曾经跟日本人签了一个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等于说承认日本人在华北有主权。那发燕甸那个时候，就是说他跟日本的首相近卫文麻吕所签的一些和这个备忘录里面，其实那些条件是不比塘沽协定还要更糟。
嗯哼，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人反而是赞成的，因为工商事业界啦或想结束战争的人，
嗯哼，
因为当时不是只有中国，日本也想结束战争、嗯、也想弹劾、
嗯、
所以那个时候条件其实它还不错。那会转变是因为日本本身是因为军阀的关系，然后连这个首相包括他们的内阁完全掌控不住这种所谓的军阀的野心。到后面因为他们的这个首相换得太快，
嗯哼，
一年可能就有3任，
嗯，
不断的倒戈换新个、
嗯嗯嗯、
那后面的首相在跟汪精卫、
嗯、
尤其是这个陆军大臣阿部信行上来之后，整个条件完全扭转，到那个时候、
嗯、
整个局势才改过来。但是汪精卫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骑虎难下。
不过汪精卫你真的要讲起来，他的辈分也要比那个蒋介石高
很多，
在国民党内，因为他是真正的总理的追随者，他真的是孙中山旁边的人，对不对？
对，同盟会是1905年在东京成立嘛，
嗯，
那时候是其实成立的时候，这个他就是孙中山身边的文胆，因为他是宣传部部长，
嗯，
也是中央委员，
嗯，
而且他那时候发行了一份这个报纸，嗯、非常出名，叫《民报》，
嗯，
嗯哼，那有人讲就是汪精卫其实一直继承总理遗志，
嗯，
那也没错了，《民报》有6条这个宗旨，
嗯，
好，第一个就是这个颠覆满清政府，第二个要创建共和体制，然后要土地国有，然后要 要求这个世界承认中国的这个战争跟隔音事业，要维持世界和平。还有一条大家都不知道，就是要求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什么意思？一说推翻满清，所有的这个革命发源地其实是在日本。所以当时的这个留学生几乎以东京为主要根据地，他们认为将来中日两国是应该要联合的，而不是对抗的。那这种观念其实在日本当时的一些军人里面一样有。只不过就是说最后南进，其实他就是所谓南进跟北进，北进就是去跟苏联打仗，南进就是侵略中国。最后南进派获得胜利，中国被侵略，这个是整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主轴。
对啊，所以汪精卫是在国民党来讲血统是最纯正了，对不对？从同盟会就开始了。
他1905年认识，也是留学嘛，认识孙中山。蒋介石是1907年到东京才认识孙中山。那蒋介石其实在那个时候他算是等于算我们讲现代术语叫资浅。汪精卫是资深的这个国民党员。那后来蒋介石整个的这个翻上来是因为叫做这个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那个时候孙中山避
居，他才比较进入核心了。
对，
就是说其实像、
那个、
对啊，因为那个孙中山的这个和平奋斗就中国好像是汪精卫写的嘛，
他的遗嘱，
他在旁边，
他的遗嘱，
对，
他
遗嘱是汪精卫写的，
遗嘱是总共有三篇，一篇政治遗嘱跟家事遗嘱都是汪精卫代笔，就是代理。
对啊，所以那个临终前，蒋介石是根本没有在旁不还。
蒋介石那个时候在东征
啊，在东征，
在广东，在这个跟陈炯明打仗。
那么，而且对啊，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就是汪精卫嘛。
那个时候他是全中国人民的大英雄。推翻满清，然后人长得又帅，所以大家都封他，这个是他少年，等于算是青年时期了，
所以你这书开始写，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讲到李登科小的时候去听汪精卫、汪兆铭演讲，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其实，李先生他到现在我都叫他老蒋了，他到现在记忆还很深，因为他说他。汪精卫的那一场演讲啊，非常久，他在复旦大学的体育场，他曾经就看到旁边的一个人，当场尿出来。当场尿出来是因为他那个场地太挤，人太多，你要去走出去再回来，那个位置就不见了，所以没有人舍得离开，那是在1938年第一季吧，应该是算春天了，大概3到5月，确实
他这么会演讲就对了。
对对对，包括像我们一般讲，就是说这个日本人现在这个中国人，我们讲中国大陆，经常讲了小日本，在当时啊，很多人讲的就是这个叫日本人不叫小日本，也不叫日本，叫矮鬼子，这个是当时喊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讲要赶走矮鬼子，赶走矮鬼子，他这一辈都记得，那一场演讲里面，其实，
但他那个时候很小嘛，对不对？
他才大概7、8岁吧。那他记得一件事情，就整个汪精卫的演讲，他只记得一件事情。汪精卫一直谈到团结，团结。他谈的就是爱国、报国、团结，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会去决，最后会去为什么会考军统，就是因为汪精卫影响了他。
是汪精卫影响了他。
对对对，他觉得他在那一场听汪精本来也是他爸把他带着他去的，是他爸爸他爷爷要听，听了以后反而是变成他深深受了这个启发，就后来投身到军统当情报员，那也没有想到这最后变成还能够当蒋介石跟蒋经国两代的这个侍卫。
OK， 所以他那时候调回台湾的时候他几岁呢？
他回台湾的才17、8岁。
1946年。
对，1946年春天。
所以他没有16岁，没有受训多久就来到台湾了。
1944年考上军统，足岁应该是只有15岁了。然后1946年，等于说17岁是少尉军阶，调回台湾。那个时候大概这个从军报国年纪都蛮轻。
OK， 哇、wow。 那个不过就是说1946年初就是他碰到了蒋经国，对不对？
对，那个蒋经国就是刚好去视察，然后他们几个人就讲台湾话，其实我们叫台湾话，蒋经国的这个印象里面是你们讲闽南话，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台湾人，他只是知道就是说福建人就是闽嘛，
嗯哼，
就是说讲闽南话，一听你们讲怎么讲闽南话，不是讲这个普通话，不是讲方言，
嗯哼，
他讲我们是台湾来的，刚好就台湾也要接收，然后军，你看到台湾有很多地方，包括当时的这个现在的西门町，现在这个五条通，很多就是日军很多的这个财产，
嗯。
因为日本人走了以后，投降以后，把这些财产交出来，什么人去接收？主要都是军统局跟这个国府资源委员会。那军统局接收了非常非常多的日本的资产，不但是只有在台湾，包括中国大陆什么上海沦陷，只要是沦陷区，大部分很多军统都接收了非常多的地方。那因为他是台湾长大的小孩，所以他就调回台湾去帮忙。
OK，Wow。李登科，但是呢，他是到了台湾以后，因为接触到某一个人，这个人的家，因为这个人我也听过很多的故事，
对，
对，然后你差不多都写出来了，所以对李登科碰到谁，然后让他发现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然后因此在这个数十年后碰到张友朋。让张友朋把它写出来了。
阿金，你在吃啥？那这一罐？
阿罗最近黑灯甲黑阿不拢清罐啦。阿人罗讲糖尿病呐，无控制好势吼，会去得着这腰椎病呢，所以就不我吃这啊。
哎呦，来路不明的药啊，卖乱吃。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来看医生好好治疗。甲血糖、血压、血油控制好较重要。而且啊，三高族群爱定期验血、验尿、验血压，配合医生控制病情，安尼腰椎唔才袂够重。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樊光耀，从事表演艺术多年，我用声音表情来诠释人物角色，从来没有想到社会上有一群朋友在失去视力之后，他们必须利用声音来获取资讯，学习语音电脑就可以让他们重新与世界接轨。请大家支持中途失明视障者资讯教育计划，有声书学会捐款专线02-2389-4915。
权证战场上，众多券商争鸣，无人能抵挡他的强大气势。他就是荣获2012年权证最佳造势大奖的永丰金证券。
精彩战绩还包括连续五年权证发行档数第一，2012年上柜权证发行档数继续夺冠。
现在就上永丰金权证网。
永丰金证券许可证字号为101年监管证总字第00050号。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李登科，所以在蒋介石跟蒋经国身边都待过，然后里面很多他们就是那一段就是50年代他在他们俩身边的事情，
对，
那个对，因为我也听过不少，他应该是在他旁边待过这样子。
当然，最大的这个秘密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
也许还有其他的，只是说就是现在不方便去谈更多。那我觉得就是说写这一本书里面，汪精卫事实上已经有史学者不断的去做考证，包括中国大陆，我的了解是好像是每年吧都会有史学者聚会研讨他的过去，包括他的定位，现在还是
汪精卫跟陈璧君有小孩吗？好像
有六个小孩，
有六个小孩，
那现在都小孩，像他的这个最大女儿汪文馨，现在应该都去世了，
但是他们应该还有后代，就是，
后代都有，对。
那个 OK， 所以李登科在台湾接触到了谁，然后他发现了这个其实汪精卫可能不是大家所想的汉奸。
因为军统系统啊，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做情报的也会去，不是只有在自己做情报，也会找别人，那尤其是戴笠，我们讲到说他的单线领导非常非常厉害。
对啊，他们就说戴笠如果不死的话，我们大陆也不会丢掉了。
那就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啊， 如果我们有这个所谓，我们以前看电影不是有所谓的这个天字第一号，
嗯，
长江一号，
长江一号，长江一号。
那这些长江一号啊，表示说它可能是一个这个位阶最高的，但是我认为，
嗯，
中国所有的情报员
都是长江一号，
他全部加起来比不上一个汪精卫，
嗯，
因为汪精卫到后期他在1940年他成立了这个南京国民政府的时候，
嗯，
他其实跟日军开会，
嗯，
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情报给重庆政府，
嗯，
这些情报资讯是其他的这个情报员很难能够拿得到的，
嗯，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说啊，就是说一方面汪精卫都就是说他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去跳火坑，
嗯，
他去我们讲这样说吧，忍辱报国，
嗯，
那他自己讲他是出卖自己，他不讲他卖国，因为他认为说他没有国可以卖，
嗯，
因为他的这个南京政府在沦陷区嘛，所以他并不是卖国，他是出卖他自己，
嗯，
出卖自己得到什么？得到日本人对他的信任，
嗯，
然后收集了很多资讯，第一个提供给重庆政府，第二个做什么？第二个是，我们讲起来有一点这个可悲了哦。在中国中华民族最可怜最悲惨的大概就是在民国时代，
嗯，
从满清政府军阀割据到日本人的侵略，
嗯哼，
所以中国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不忍心，南京大屠杀，
嗯哼，
是他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嗯，
那要抗战要打应该是上海这个抗这个七七这个抗战之后，上海从当年的八月打到十一月丢掉了，南京丢得更快，两个礼拜。
嗯，
所以他认为说，当时中日整个军力其实是不对的。
嗯，
那
太悬殊了。
对，打到一年之后，其实日本人也看见一些现象，中日战争日本要打没有那么容易，他们被陷入在这个一个泥沼里面，所以日本也想弹劾。
嗯，
当时是其实是。国民政府里面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弹劾是可能的，包括蒋介石。
嗯，
那蒋介石也主和，只不过就说蒋介石没有汪精卫的那种勇气，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老百姓，大家只知道要去跟日本人打，可是你不知道跟日本打是有多痛苦，有多难打，因为军力是完全不对等。我在这边讲一个数字，陆军对我们是200万，对方440万。
嗯，
空军。这个飞机作战飞机的比例是1:30，海军也几乎是1:30，
嗯，
那更不要讲这个装备的这个制式，
嗯，
所以这种战力根本是完全不平衡，所以很难打，
嗯，
那在918事变之后，其实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嗯，
那个时候蒋介石基本上是同意的，
嗯，
你看后来整个历史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去找寻历史的这个资料，
嗯，
都发现一件事情，蒋介石他在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其实汪精卫会去跟日本人谈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嗯，
这个功能在他逝世之后的他的遗书里面其实有写到，其实他认为说日本人是没有办法亡中国的，可是中国可能会亡在共产党的手里，
嗯，
所以跟日本人谈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去做防共，
嗯，
就是防范这个共军，
嗯哼，
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在这个汪精卫的这个政府所控制的区域里面，这一点做的是很好，只是他死得太早。
对，但是他死也可能是也是日本人慢慢给他下毒，就是。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查看了很多资料，嗯，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野史了，
嗯，
那个野史有的写的蛮夸张的了。
嗯
包括哎，怎么去毒杀了，怎么样去杀害了，等等，那个细节都写出来。其实你从军统这边系统了解的东西，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抗战基本上是国民党为主。
嗯，
那很多跟日本作战的这个整个的细节主导都是国民党。
嗯，
尤其戴笠在这一部分琢磨很多。
嗯，
那军统系统所出来情报，我基本上是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包括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有很多军统情报人员渗透进去，你说这个戴笠跟他讲好，就是说好，这个你去跟日本人谈和，然后我们来合作。但是 我还是要戴笠，还是派了很多军统情报员去监视他。
嗯，
第一个包括监视，第二个是把情报带出来。
嗯，
所以很多人，那这里面也包括其中一个人是跟老蒋关系很不错的这个人，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就说老蒋跟这些老军统人接触，他们所了解的部分，这个汪精卫他在做的事情，其实大家，我认为是大家有很深的误解。那他的死，王兴恒曾经提过了，就是说这个
王兴恒，对，是你等一下讲到为什么李登科会知道这些事情啊？因为他的，因为他在军统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嘛，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汪精卫，就是说理论上是为国牺牲就对了。
下课了。同学，你又换新车了？
对呀、啊，现在换 RS Zero 秀赞，
买车可享3000元奖助学金哦。
对呀、啊，现在买车最划算，大家都按赞。
雅马哈，
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炫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
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六 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洽02-2518-08552518-0855。
美国 ICON 实境猎人跑步机，业界唯一透过 Google 接景连接 iFit 功能与跑步机的上下坡同步运作，让您在客厅就能跑遍全世界。台湾总代理富士按摩椅。
春天来了，
春暖花开，品玉芳春暖三重送，温暖您的心。第一重多样商品买一送一，第二重满额即可获得珍珠璀璨面膜一盒，第三重燕窝商品好礼大赠。活动详情请洽品玉芳，或拨0800-000-262。
原来风，原来风。
哦，今天张友鹏带着他的这本《汪精卫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啊，这个来到我们人来疯，这本书是蛮人来疯的，因为有很多的观点可能跟我们一般念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不过一切都是从李登科开始啊。
对对。
那么李登科，对，因为他的 level 才太低了嘛，对不对？在军统局来讲，
对
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不太可能接触到这些，但是因为是后来来到了台湾，他碰到了一个人，
就是王兴恒。王兴恒在台湾，他其实他的这个 title 是立法委员，
嗯，
但是王兴恒在中国大陆时期，他是军统局的一位非常高级的主管，
嗯，
他包括当过上海区区长、
嗯。
我们了解这个军统他的这个组织啊，他的外勤的组织的话，最高的这个组织就是区。区里面设站，站下面设组，组下面设班。
嗯，
他当过上海站的站长，
嗯，
西北站的站长，
嗯，
然后当过香港区的区长，
嗯，
后来从香港日本人占领这个香港之后，他从香港回到重庆去当第三处的处长。
嗯，
那第三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处，在军统局里面，
嗯，
他专门管什么？外勤。外勤这里面就是包括了跟踪、情报、暗杀、嗯、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处长、
嗯嗯。
因为他在上海区当区长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有很多的资源，包括他曾经留学俄国，有一些俄国的这个。
但是他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蒋经国的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在留学俄国的时候建立的，嗯、对不对？
对，他跟蒋经国同时留学俄国，
嗯，
然后就是人家讲说他们住上下。所以上下铺
哦、oh, ，OK，
才重新挤在同一张床上
哦。
包括蒋经国跟蒋方良结婚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穷，
嗯哼，
是王兴恒拿钱出来让他们结婚。
嗯，就王兴恒家里蛮有钱的，对，
非常有钱。
嗯，在上海就很有钱了。
对，人家讲、就是、
到现在他还是，
就是上海有条马路，
嗯，
去看两边的房子都是他家的
哦，
就是当时
哦 ，OK，
那老蒋跟
他来了台湾以后还是蛮有钱的。
来台湾其实还好，主要是因为他在当时在上海认识我们现在远东集团的创办人徐有阳，
徐有祥，嗯、
对，那当时他们认识，后来来台湾之后，其实因为就是说 远东集团当时也是看上王兴恒跟蒋经国的关系、嗯、才弄了很多企业让他来挂名当董事长。
嗯，所以他有不少那个远东的股票。
包括他的房子都是远东卖给他住的。
对啊，在大安路后面，但是最近前一阵子已经卖给国泰了嘛。国泰分家的儿子现在买了那个房子重新盖。
你比我更清楚。
就是在那个大安路巷子里面那个警察局的对面，现在盖了一栋巴洛克，以前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那个就是王兴恒那个时候家，就在一品大厦对面嘛。
对
的那条巷子。
嗯、其实
现在盖了一个很突兀的一个十几层大概十多层楼的巴洛克式的建筑物，因为它是个巷子嘛。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来讲，
它是大安路的巷子，它不是在大安路上面。
以王兴恒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如果他要搞钱，那真的可以搞到非常非常多的钱。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什么大企业家了，因为蒋经国对这个是很忌讳的，所以大家都会比较保守一点。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王兴恒，老蒋为什么认识王兴恒，因为在这个抗战胜利之后，
李登科为什么会认得王兴恒、
嗯、抗战胜利之后，这个王兴恒在上海这边选立法委员，嗯，他这些很多的军统局的人员就是去帮忙、嗯、那个时候因为老蒋这个人在青年的时候比较活泼，嗯，调皮，嗯，讲的话就是就是人家这个小子，嗯，好像蛮外向，嗯，蛮容易相处
的，蛮机灵
的，对他蛮有好感，嗯，所以他们在其实在上海的时候就属于他，就是王兴恒就是老蒋的老长官，
嗯，哦，就认得了。
对，然后来台湾呢，因为王兴恒跟蒋经国私交太好，
对，
那蒋经国又很喜欢老蒋，就觉得他就这个这个小子很机灵、嗯、干嘛又很好玩，嗯，经常就那天就帮我送个信给这个谁谁谁谁谁，嗯嗯嗯，因为他们这个蒋经国住四条通啊，王兴恒六条通，就隔两条这个街、嗯、所以经常就跑到那边去送信的时候就会顺便聊一聊，嗯，没想到一个天大的秘密就这样聊出来，
天大的秘密就这样聊出来了。那这个天大的秘密当然就是关于汪精卫，
是，
对，但是王兴恒是怎么样跟李登科讲的、哦、等一下我们就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等我们回家，今天搬进新家，远远的就看见老婆坐在窗边的身影。妈，我懂了，你想让我们回到家，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现在时间20:00。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翁千惠，播报新闻提要。看好泰国观光以及商务市场，复兴航空曼谷首航。外交部宣布总统出访叫停，代号庆仪。台东破获职业赌场，赌客狼狈逃窜，跌入工地泥沼。高职营养午餐弊案，业者无奈表示是被动行贿。泰国传出苹果 iPhone 5爆炸事件起因有待确定。叙利亚反政府浪潮2周年，英法敦促解除武器禁运。新设计防止电池过热着火，波音787客机渴望数星期内复飞。哈尔滨鹤岗煤矿发生岩石爆裂，20人被困井下。
老公，该起床了，出门度假还那么贪睡。
老婆，这床好好睡哦，我们家的床该换了。
这是我特别选有使用老 K 牌弹簧床的饭店，让你试试。老 K 有40年的历史，每桌床垫都是为了台湾人的需求精心制作。老 K 还有观光工厂开放参观，买的安心，用的放心。一张好床提供您优质的睡眠是非常值得的。
嗯，我们赶快去买。
老 K 订购专线0800-321-086。
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人事人人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人人海人和人文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情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我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认得王新恒了。
对
对，但是这个也算是民国人物啊，尤其后来来到台湾，其实也应该为蒋经国也处理了不少事情。
哦，他对蒋经国是一方面是私交，就是至交了；一方面对蒋经国非常忠心。
而且我上次也听到，就是说他最后啊，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还为了江南岸。为了江南爱，就是他那时候其实身体也不是太好，就是为了蒋经国，为了江南爱飞到美国去处理，去处理江南爱，然后从那次回到台湾以后，这个大概没有多久就过，不，这个可以去，你可以去查证的。对，为了你的下一
本书，他的心脏不好嘛，在香港那边被暗杀手开枪打了两枪，
哦，然后对，你书里面
讲了这个，一发子弹还在这个
一直在
心脏旁边没有拿出来，
嗯，
对。
对，所以最后他其实，所以他真的是跟蒋经国非常非常好。你想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要为他跑江南岸的事情。
蒋经国就是外面讲，就是说因为这个远东集团包括其他企业都希望借这种王兴恒关系去做一点事。
嗯，
那蒋经国这个人呢，其实很讨厌别人贪污，或者是说甚至你去搞钱。有一段时间是听说蒋经国对王兴恒是不大谅解。
嗯。
但是实际上整个后来的发展来看还好了，因为后来他就是王先生夫人，
不是，但是因为不是因为你说王先生夫人怎么样，
王先生夫人这个过寿，然后蒋经国也是出来帮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帮他夫人过生日。
不过当然因为他们这个友谊实在太久了，对不对？从苏联时期开始，那你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大家不好，但是最后你如果真的需要
那个才是真正的，
对对，
那个不是患难之交，那个是叫做生死之交了。
嗯嗯，对，我意思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可能中间大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分道扬镳或怎么样，但是可能蒋经国想到最后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他还是想到王兴恒。
当然，
对，那王兴恒身体不好，还是为了他去处理事情，你知道？对，我那时候是听到这江南岸那个。那时候才特别到美国，好像江南岸不久回到台湾。
因为王兴恒这个人个性跟一般不太一样，
他应该是个蛮海派，也很
海派，
很善社交的人。
可是就是他做事很低调，不太讲。
嗯嗯，那个，所以就是王兴恒跟李登科说什么呢？
那个是1952年嘛，那个时候就是蒋经国。说小李子，你就帮我送封信，好给王兴恒。好，这那个李登科就拿了信，
嗯，
一方面去看看他的老长官嘛，
嗯哼。
那你到人家家里面，王兴恒然后收了信，不是收了，就是说啊你走了，
嗯，
收了信就是在那边客厅里面稍微聊一下，
嗯哼，
就是聊，就聊了一个话题开始，
嗯哼，
聊了话题，后来讲到一个话题，就是夫人就问他，就问这个李登科说，哎，最近有没有上山呢？
嗯，
就是去阳明山，
嗯。
看看老先生，他说哦没有，那个夫人去美国了。
嗯，
王先生就说那什么事去美国啊，开始讲了一个大家不知道的秘密，
嗯，
也是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嗯，
说老先生感冒了，一个护士，他有两个护士，
嗯，
哦，替他打针，那其中一个打针，
嗯，
打完针以后呢，老先生屁股搓了一下，然后就顺手摸了护士屁股一把。
嗯，
这时候刚好这个我们蒋夫人推门进来看到，
嗯，
这个动作刚刚好看到，
嗯，
就很生气，
嗯，
就跟他吵了一架，
嗯，
要吵了以后气之下就去了美国，
嗯，
然后老先生叫那个张群那时候是总统府秘书长，
嗯，
你就去美国把他追回来，
嗯，
然后就蒋介石自己还讲了一句话，好，那这些都是后来内事传出来的，
嗯，
在蒋介石现场的 内室传出来。
嗯，
蒋介石加了一句话，我只不过摸他一把，又没有吃他。
嗯，
哦，就是这样一句话。
嗯，
好，这个是他自己讲出来的。
嗯，
然后开始聊，因为讲了这一句话，那王金恒就接了一句话，突然莫名其妙接了一句话，说：“那有什么大好大惊小怪的？”
嗯，
那如果是汪精卫的话，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哦，
就提，因为你想，就个人品德，在民国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越汪精卫。
嗯，
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嗯，
然后汪精卫对吧？这个王兴恒讲了这句话，稍微
停顿，
对，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哎，汪精卫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位大英雄。”
嗯，
后来才开始引发老蒋一路追出这样的秘密出来。
嗯，那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说，那个就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嗯，汪精卫离开大陆，就是抗战时候到河内，对不对？
对，云南河内。
然后军统派人去暗杀他嘛。
我想这一段哈，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嗯，就是说所有的历史学者，你如果仔细去留心几个时间点发生的变化，
嗯，
会觉得派军统杀手那个时到越南河内那个时间点是很荒谬的。为什么我这样讲？
嗯，
在汪精卫1938年12月29号发出唁电一封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
嗯，
其实他跟日本这个首相近卫文麻吕达成的条件还不错，只有撤军这一项。
嗯，
后来近卫文麻吕被这个他们陆军给强势否决以外，其他的几个条件，
嗯，
比如说不要割地，不要赔款，
嗯，
然后要达成和平，还要还给这个租借地，
嗯，
这些条件都是很好的条件，有什么不好？
嗯哼，
所以在唁电发出去之后，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发觉赞成的人反而比反对人多，那过半数是没有表示意见的。所以在他发出唁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不可能成为汉奸的，因为没有理由嘛，你争取这样的条件没有理由是被视为汉奸嘛。问题是说他发出唁电之后，1月3号才隔了五天，那日本首相近卫文麻吕整个内阁总辞，好，那你跟我谈接头这个人辞掉了，那我要跟谁谈？
嗯，
后来上来了一个这个新任的这个首相，开始，
嗯，
他对汪精卫的谈判改变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当时你汪精卫谈说你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南京政府的时候，你讲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要跟着过来，而且把他的军队拉过来，但是没有。
嗯，
那日本政府怀疑你汪精卫的这个影响能力，
嗯，
所以就不太理他。
嗯，
这个在1939年1月份发生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这个河内刺汪其实是一个双簧，就是要让取信于日本人。
我们这样讲啊，就是说，在1939年1月的时候，日本人已经不太理你汪精卫了。你跟前任内阁所争取的条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好，
嗯，
军统局怎么会在那个月份一月底派18名杀手去暗杀他？你这个暗杀是毫无理由的，意思是说，
嗯，
你争取了一个条件不是说非常坏嘛？但日本人现在又不理你，
嗯，
那你已经不可能被视为汉奸，
嗯，
在这样情况下怎么会可能派杀手到越南去杀他，
嗯，
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嗯，然后其中的一个杀手是王卓君的爸爸，
王汝翘，
现在新北市副市长，是不是王卓君？
王卓君是警务处，不是了，
不是，哦，那个，哦，那个我讲错，那个他是官，王卓君，王卓君现在是，
他是曾经，他也是干到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然后干到后来
警政
署署长，
他是现在
警
政署署长。OK， 我想成另外一个警察了，对不对 ？OK， 对，王卓君，王卓君的爸爸王汝翘，这个人也很有名啊。
王汝翘是戴笠一手训练出来的杀手。
哦 ，OK， 但是他后来在台湾是台北也是台北市，也是警察局长嘛之类的，对不对？
台北市刑大的这个副局长。然后台北市的这个警察局
警务处副处长，
他最高的职位是台湾省警务处副处长。
OK， 对，因为他那时候破了不少的案子，他也很有名嘛。
对，可是他真正的攻击其实就是在大陆，他最大的攻击是刺杀一个斧头帮的帮主叫王亚乔。
哦，王真的有一个斧头帮。
对对，那个斧头帮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帮。
OK，
不是电影虚掰出来的，
不是周星驰发明的，
不是不是不是，
okay.
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帮会。
那个 OK， 所以关于这个，其实你这书真的很精彩啦，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哦。那么。再提汪精卫翻，不过你最后为什么又写到这个蒋介石的那个1969年的车祸？
哦，因为这个车祸哈，王峰其实写了一篇，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说，真正的关键、真正的原因没有写到。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我后面又写了其他几个秘密？因为人家讲说，那你可能是说，你说王先生讲了这个秘密，有可能是你们自己掰的啊。
嗯。
那我写其他的这些秘密出来，是表示说这些都是
来自情报人员，
是真的有所本了、
啊。嗯嗯，都有所本。
那1969年这个车祸，其实对整个台湾跟中华民国影响非常非常大。我里面有写到一个故事啊、哦，在1967年，
1967
年蒋介石啊、哦，他有一次问他的侍从医官，一位陈姓的侍从医官说，
他那年几岁？ 1967年，
81岁。
OK，
说医官，我到半夜的时候，那里经常会监局。
嗯。
那、啊、这怎么一回事？
嗯，
医官说，这个很正常啊。
嗯，
那表示你还有需要，
很正常吗？81岁了，
对，很正常。
嗯，
很奇怪吧？那表示他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嗯，
因为他非常注重保养。
嗯，
蒋介石他怎么保养？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
嗯，
出工完了以后。
嗯，
好，开始打坐30分钟，打坐完了以后喝虫草汤。
嗯，
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嗯哼，
所以他81岁那一年身体非常健康。
嗯，
1969年两年以后出车祸，然后到1971年血尿，
嗯，
1975年重病去世，所以影响非常大。
对，但是你书里面有说那个，哦不，你刚才书里面还讲说表示你还有需要，然后那个医官还建议他说你可以秘密的从外面找年轻的女孩进来。
对，
就蒋介石还非常严肃的拒绝了他建议，说不可以，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对，这也是一个小故事，这是不可能有人知道的秘密。故事，但是就是从旁边的内侍，
嗯，
亲口告诉我，他旁边亲口听到的，
嗯，
我们现在讲的话都是还原当时都是最真实的这个对话，
嗯，那然后，但是好像发生车祸以后，蒋介石自己知道，他说这个减我阳寿二十年，
因为他89岁去世嘛，那是虚岁了，
嗯，
如果没有这个车祸的话，以他保养的条件，
他自己还会讲这种话，好妙、
啊，对啊，因为他自己感觉身体。落差非常大，所以如果说他没有这个车祸的话，可以回到100岁，我认为没有问题。
嗯，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为什么会出车祸？这个驾驶在中间被调，不是被调包了，就从美国回来的一位年轻人，因为他是蒋介石夫妇非常喜欢的一个年轻人。
是他的，是那个外甥吗？你书里面有点这一段有点写的不清不楚，对不起，我必须为什么？
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
然后那个人还活着。
活着。
对，就是那两兄弟的其中的两兄弟的其中的一位，对不对？
这是你说的，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那基本上我们应该这样来讲，姓宋的话，主要的关系就是这两位兄弟。但我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包括。另外就是那个，
因为你说这个陈振雄是谁，就是另外一个也是
老军统人物，
也是老军统的嘛。那那个时候老蒋他在美国嘛，对不对？不，就是、
陈振雄在美国
啊，陈振雄在美国，
因为他也是这个军统跟系统里面的，也在调查局待过。那他其实他是没有参与这一段的，可是就是说老蒋这件事发生几天之后，然后打电话到美国跟他问候啊聊天啊，然后就谈了这个事情。陈振雄从美国打了电话回到台湾来，
但是他们会这样子打电话吗？1969年电话多贵耶。
还好啦，就是说
是那个时候
那个，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他是这样讲的，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事情，哦，因为他们，
但是那个时候老蒋在哪里呢？1969年，
他在台湾，1969年在台湾，
他在台湾，
对，
但他那时候已经离开了那个，就是
1969年还在哦，他应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哦 ，OK， 但是就是他已经离开了官邸的这个系统了。
对，也不在调查局了。
哦，他后来还到调查局，
后来在调查局待过一段时间。
那个 OK， 因为你这一段对话，老实讲，我有点看不懂，因为那个陈就跟李登科嘛，他就说小李啊，你不是关心阳明山的车祸吗？就小李说，是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车祸？谁开的车啊？然后陈振雄他儿子开的，然后老蒋大惑不解，说谁的儿子？然后陈振雄说带大奶奶的了。
大奶奶其实指的是我们蒋夫人宋美龄。为什么讲大奶奶？因为蒋介石在台湾。
没有大奶奶的意思是不是指宋美龄的姐姐啊？
不是不是，是指因为我们老先生在台湾，其实我们这样讲了，蒋夫人是他的这个妻子，可是私底下他有去会见其他的，所以军统局都知道，情报人员都知道，因为跟着他走嘛，包括在台中有会见过那个
姚
夫人，
嗯，
所以私底下称蒋夫人就是叫大奶奶。
OK， 但大奶奶哪有儿子呢？
对啊，就是没有儿子嘛。那没有儿子，
但是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有一位人士是非常受到这个大奶奶，甚至包括老先生的宠爱，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的来看待。
OK， 哦，所以你并不是说，并不是讲说孔令伟是儿子就对了。
孔令伟是，
并不是说
我在里面去，
并不是说孔二小姐是儿子，因为当然，因为孔二小姐她就像个男人一样嘛，我不知道他们私下会不会这样。
这一段其实是一段推理，
嗯，
哦，因为你并没有就是明确告诉我是谁，但实际上推理可以推理的出来，只不过就是我欠缺了直接的证据。所以我只能这样讲。那其实读者去看了之后，其实自己会猜出来是谁。
对，所以你就应该是宋，应该是某一位宋先生去开的车。
对，因为
那这两个人都还活着吗？
因为当时的时候
有一个人卖水发了大财。
因为当时这个年轻人要把驾驶徐大生换下来，那个时候因为下午是兜风嘛，兜风这个时候回官邸了，往山上开，你想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嘛，这个年轻人要开，要把他换下来，徐大生当然不愿意嘛，这个时候是因为宋美龄讲了那句话嘛，他在美国也开过车啊，有什么不能开的，让他开了，所以是宋美龄会护着一个晚辈，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晚辈这没有几个人，
OK， 所以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所以并没有其他的阴谋论，就是
没有，这完全是这个意外，完全是意外。因为徐达生，我问过啊，这个人开车是很细心的，而且是交通科，他不是说你一下就可以当这个首长，甚至这个蒋夫人或其他做
对，然后他后来也没有被惩处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这个很莫名其妙嘛。
你照理说，
对啊，如果说你闯了这么大的祸，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哎，闯了这么大祸，没有处分他哎。
但是你说碰到他坚决拒绝采访，
他们就是不接受采访。
你说要为他平反，他仍然坚决推辞。
其实我这样了，我找了退辅会，这个讲起来有点这个泄密了，因为他们是不能做的，他们不能告诉我电话，那我请其中一位去帮我转达我的想法，讲了好几次，他们就是不要。那徐达生跟汪翔都是这样子，都不愿意讲。汪翔，我前年吧，他那时候已经重病了，生病生得蛮重，徐达生应该还 OK， 但是就是不愿意讲。其实现在我书里面有写啊，这两个人知道，那孔令成一定知道。孔令成当时他的坐车，他是在坐随意车，就是蒋公坐车后面那一辆，他坐在随意车的右方驾驶座上。
孔令成后来是警备总司令，对不对？
他是
还是警政署长？
警政署长，
呀，警政署长。
警政署长，我也写到，就是说他跟这个其中一位军统出身的情报人员刘醒吾争那个位置，那后来是因为蒋夫人力保， 这个孔令辰，孔令辰出现，他接钦差处长。那刘醒吾呢，他就是警备总司令保安处少将处长，干脆我就退休了。
哇、所以李登科应该故事还很多啊，要继续再写第二本，你先写好吧。
希望我如果能够再写另外一本的话、那应该故事可能会更大吧。
哇、等一下广告的时候你跟我讲有多大，这样我来帮你评估一下。不，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友鹏，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这个你知道，因为我从小看传记文学啊，中外杂志啊，也听了很多那个，但是你这本还真的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的。
我书出来以后第一本先送给我女儿，说你们年轻人要了解这些事情。这个年轻人现在好像对这些过去的事情
都不，他看了会有 feel 吗？因为他这些人他根本
别的年轻人我不能影响，
无概念这样子。
他老爸写的，他总是要看一下吧，好歹给我个面子。
OK， 那个不过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就汪精卫不是汉奸，而可能是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最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友鹏，谢谢，
谢谢。
下课了，同学，你又换新车了？
对呀、现在换 RS Zero 首赞，
买车可享3000元奖助学金哦。
对呀、现在买车最划算，大家都按赞。
雅马哈，
赞！哎呦，今天赞了呀！
冬至前后，台湾西北沿海的渔民好。这是捕乌鱼的黄金时期，回到渔港，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乌鱼子的繁复制作过程：抹盐、定型、水洗、曝晒，渔家悉心照料。
是啦，这乌鱼都是乌金的。
中广听友有福了，老饕指定100%的野生乌鱼子，达人用30年的经验做出香醇弹牙的极品。通过 SGS 检验，尝鲜趁现在，中广帮您找到好产品，喜欢发现好渔民，推荐分享好朋友。中广严选野生乌鱼子，每副足7台2，只卖2300元，两副合购特价4500元，电话就可以订购哦，02-2518-0855，2518-0855。
我是陈怡珍，每周六下午3点，请收听中广流行网，艺文放轻松。更多艺文资讯、影音专访都在趋势教育基金会网站上，请上网搜寻趋势教育基金会。
原来风，原来风。
OK， 还有很多的秘辛要写出来。那个，我觉得我们好久没有做台客点英文歌，是不是？台客点英文歌可以吗？台客点英文歌，台客要怎么点英文歌？贝莎宝跟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你要用台语形容出你要点的英文歌。
然后你不能讲，
你不能讲出，
不能讲任何一句英文就对了。
对对对，你点英文歌，但你要用台语来形容这，
要用台语讲这样。
对，不能讲英文，你只要一讲英文就再见。
对，你要用就是某一种的迂回。
对，就从这个单元待会儿上线一开始，你只要讲到英文就会再见，
就再见，
包含 hello。
哦 ，OK， 对对对，包含 hello，
因为常会有人就是 hello，、okay. 所以就是不能讲任何的英文。
OK，
然后让我们猜猜看你到底点是什么歌。
对。这是第一关，第二关是要看我们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这个歌，对不对？哦，对。02-5099-933，02-5099-933，台客点英文歌，台客点英文歌，要用台语点英文歌哦。然后一句英文都不能讲。02-5099-933，老的新的英文歌都可以，只要是英文歌都可以。02-2509-9933 02-2509-9933，切记哦，连 hello 都不能出现哦。好，台客点英文歌，02-2509-9933，02-2509-9933。OK， 02-2509-9933。 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真的这本书真的很好看。0225099933 0225099933台客点英文歌，哇，这样讲起来，我们今天可以这么开心的在这里点英文歌，也要感谢汪精卫了。02250999330225099933空的我空九九九三三，会使无？啊？会使吼？0225099933022509993302250999330225099933台客点英文歌。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台南买菜阿华。
阿华，
哎、
欸，哦，阿华，你要点什么歌？
我无真诶艰苦。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上南崁国际水岸民宅，因为 Costco 和台茂购物中心与世界零距离，让品味更入味。
竹城吉川上南崁吉林路民宅生活圈，极简美学大和精工，76平双主卧，0331166657，竹城吉川。
薪水只有22K，
希望财神上身，
拳王上身，才能翻身。
薪水不高，快来以小博大。2013年台湾拳阵王总奖金118万，450个中奖名额。3月17号前报名成功，就有机会抽星光三月1000元礼券哦，
还可以把最大奖 SYM 三洋机车骑回家。
快上网搜寻台湾拳王。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台客点英文歌，今嘛的线上的是台南的阿华，阿华、hey. 阿华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无用今麦咧艰苦，所以我要点一首歌给伊听。
哦，你无为什么今麦伫艰苦咧？
因为就是咧，一直化疗啊。
哦，啊，真艰苦，真辛苦吼。
系啊。
那你要点什么歌给伊？
我要点那个，我会永远爱你。
我会永远爱你。
嗯。
是一个
黑
人天后唱的，是不是？
哎，但是我不想讲的台语名，哎，就是那个电影名，国语可以吗？
也电影，
电影是《终极保镖》。
敢是哎，
敢是
对，
真好，
无唔对，吼。啊，这首歌。这首歌，咱几首歌，
几条歌，
咱
当红完美的太太，
吼、
哦，一个叫 Lisa，
OK， Lisa，
嗯。
我的英文用
英文
英文爱你好、哦、阿华点和 Lisa
好、哦、谢谢
谢谢多谢控制你控制你我控制九九三三你好
哎你好
你是
我们在今天的刘先生
你在今天的刘先生在哪一块卡来
我嘉义
嘉义好你点什么歌
点点的声
点点的声
哎
点点的声
哎点点的声
是一个是查甫有查
甫一个两个查甫的合唱团塞门跟葛芬科
要跟台语要没有台语讲啊
塞门加葛芬科
点点的声这是点点的声点点的声让有没有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breathless in the take alone 现在我了解啊点点的声
没听过吗
我当然有听过啊，这个是
这个
是啊，这有名啊，这个这首歌安尼经典，
哎，经典，
经典
年代著名合唱团，哎，他们在差不多十年前还在日本开演唱会，爆满。
你干嘛讲国语？
啊，无伊十年前啊，我哩，想要要讲十年前的日本歌。
伊不是五零年代啦，伊是六零年代啦。
应该是五六零年，他是六零年代大出名了，五零年代是这样的，啊，六零年代就是大放异彩，
一瞬是那个六零年代了，
对对对，差不多了，嗯，
对啊，不是五零年代啦，
哦，没五零年代哈、哦，
对啊，哦，
顺
序顺序，哦，点点的声，
有我点几条不？
无，
周天，
无啦无啦，一
一点赞呢、欸、
下次
好、哦、谢谢啊、哦、下次我再打、哦、好谢谢你啊嘿再见
下次台语要怎么讲
鳌拜
鳌拜哦对鳌拜我差点讲鳌拜马来赛吗 OK 控制控制的我控九九九三三今天是咱向宝岛网致敬齁零二控制控制的我控九九九三三台客点台语，台客点台语歌应该怎么讲？没安装共。
台客点台语歌。
嗯，用台语。嗯。
台客就叫台客啊！我们上一次不是问过讲过了？
就是说，
就点台语歌。
台客点台语台语歌。台客没使用台语讲，台夸。台客点台语歌，控制你我控九九九三三。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
牛仔也好，我是台湾阿良。啊，你甲你我讲台客不是台客，台西人呢？台客点外国歌
啊？台。
台
客哦哦哦，台客，
不是台人的台哦，
台客，
对，俺今晚不是伫巴黎呢、
啊？对，我们是台客点英文歌啦，不是台客点台语歌。刚刚在想什么？
对啦，恁讲什么点台语歌，我都可以。
好，
我听无你咧。
台客
点外国歌啊，
英文歌啊，别安怎？
英文名哦，
英文歌。
安尼哦，
嗯，
哦呵，
不是外国歌啦，是英文。
Yeah. 啊，外国个阿多阿瓜嘛，阿多阿瓜个是用外国个呀。
哦，好。Yeah. 啊，你叫什么名？
我叫台湾阿良啊。
台湾阿良。
叫第一名啊，台湾阿良。
哦，台湾阿良，阿良， yeah. 你别。
台湾。
台湾阿良，你别点什么？
我没点掉那个叫做我未考。
我得考啊。
我未考。
我
不爱考个试啊。
我不爱考。
我被认真为。阿金鼎 来个伊个要来做伊个高中，还没上哦，去崩坐崩坐一世。
他要送给阿根廷的教宗方济一世，
对，安上哦，伊做着高中，安尼会使嘛哈？
会使真好，
对，
加十四加十四结合诶，
熊战哈，我袂考，我袂设个四，
我袂考。
对，我不爱考，
我不爱考。但那像的人是，
那马丹娜啦，啊，想捌唱过啊，啊，阮唱的迄个老六七年前，我袂记起你啊。
你讲的唔对啦，
是
阿根廷袂
对啦，阿根廷哪啦，
卖为我考啦，唔是啊，唔是我唔考啦，
叫做我无要考啦。
不是，
英文才三字而已呢。
啊？
对啊。
我们现在可以纠正他一下。
你可以，那个我敢能讲英文？
没，不行。
不行，
你讲英文，
那就。英文才三字，我没要考啊，阿根廷啊，我没要考。
你的理解。
对，
你的理解，你
不要为我考。对不？
是卖为卖为
英文啊呢？
耶，英文应该是卖为我靠阿根廷。
无啦，英文不是安尼。
是啦，英文就是安尼。
真的吗？
真的啊！你
听看嘛，
听
看嘛，安个上好安尼。
你
呢？吼，多好上任的高中。
好，咱的总统。
礼拜感谢你这帮做到做赞的，做注意的。
哦，你听清楚哦。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阿良，
是
这个歌的歌名是什么？
英文啊、
哦？嗯，我不是英文啊，你用台语。
我无要考啊。
不是我无要考啊，是。
卖为我考哦。
对啊。
真的吗？
是啊。
我有在你讲英文来听看嘛。
别使啊。
你英文还好，我是台客，你也是台客啊。
歌播完了吗？
啊，
歌播完了，别使吧。OK， 好，歌播完了。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你讲是什么意思？
我够是 for 的哦。我就是 I don't cry， 就是阿根廷啦，安尼。
你
真正我做爽的，我台客做爽的，我错啦。
你以为是 I don't cry Argentina 吗？
对，我就是安尼啦，别记起你啊。
不是啦，
我台客也做爽，我错啦。
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啦。
哦。
卖为我靠。
哦，卖为我靠。
阿根廷，阿根廷。
有这样讲一个是丢啦。
不是，伊是麦当劳唱的，是安尼啊。
啊？
你唱的就是安尼啊！
真的哦，我还有两块，那个有两个版本的歌，我煞又袂记一字啊。
无两个版本
啊！啊，你拢放一块啊，囝了，够无彩。
啊？
对啊，有一个迄个原唱的迄个原唱者啊，啊买啊迄个马丹娜吼，搁啊重唱一遍，哦，敢是安尼？
好啦，是卖为我靠。阿根廷哈，
对啊，奇怪，伊个崩坐一世哈，啊上音甲啊唱麦为我哭，可怜哈。
崩坐阿伯一世，就是崩坐，就是
崩坐啊，
就是没有他没有一世，你要等后面有二世才会有一世。
啊，不是新闻，中广的新闻都说 一流方剂一试，
真的吗？那好像应该是他应该只是方剂，
是秦始皇的意思啊，始皇剂啊，
哦、应该就是方剂，还没有一试啦，因为你要等到后面有第二试，他才会变成一试。
第二个可能不是就不是阿根廷人了啦。
啊，对啊，那是很久以后，所以他现在应该只是 Pope Francis， 而不是 Pope Francis the First。
哦
哦。哦，多谢，
多谢，感谢。
你这个歌歌点的就精彩，
做精彩够有意义哈。
是是是，哈，多谢你，
感谢你的节目哦，
多谢你
哦。
空二二空二二五空九九九三三，台客点英文歌。
那天跟几个华人朋友到林口打球，下场完就到国家一号院看看。朋友问我，想找面公园的房子，怎么不选大安森林公园？我说啊，这里的基地规模比地堡还大，包围一整座万坪公园，中庭就有3000坪。这种规格啊，在台北市想都别想。生活机能呢，也成熟了。趁房价刚要起跑，未来的空间，我很看好。
轻松宜居，摆平人生。国家一号院，2600-6688。
找一个最能储存回忆的餐厅，巴黎厅1930，能让您品尝美食。巴黎厅1930，能让您感受时尚。
三月起独家推出鲜果甜点的桌边服务，以法式专业服务提供您美好用餐体验。迷恋经典，雅都丽致巴黎厅1930。
老公，咱们来换装潢吧。
那就选理想品牌第一名的绿的系统家具，他们使用 F1 级认证，超越欧盟标准的10板材。
哇，老公你真厉害！绿的系统家具现正举行优惠活动，
那还等什么？快去绿的家具，绿的设计院，把绿的幸福带回家。
空二二五空九九九三三，台客点英文歌。你好，
喂，我是屏东的阿宏。
阿宏，嗯、阿宏同学。
啊？
同学要怎么讲？同啊？
同二。
OK。阿宏，你在点什么歌？
一个雨中点一把火。
嗯，对对，过几遍，过几拜，
一个雨中点一把火，
一个雨中
在雨中点一把火。
哎，唱的人是
爱大哦。
哦，了解，你唔讲。唔讲唱的人，真是听无诶，歌名。
对、啊。
来，台南人再用台语讲一遍我刚刚讲的。我的意思就是，你代无、你
若无讲歌，唱歌的人是虾米人，真正听未出来你要写，你要点的是得一条歌。
了解了解。
啊，你的歌名。
一个雨中点一把火，
一个雨中点一把火。我介意这首歌，
对啊，
嗯 ，OK， 多谢，
谢谢。
空地你我空九九九三三，你好，你是？
哎，游姐你好，我是华莲的姚的。
姚的，
哎，
嗯，你要点？
我要点，哎呦，啥秘书的？我无想要胖健的物件。
嗯？我无
想要胖健的物件。
我无想要胖。我不想要放弃的东西吗？是要那
样。我无想要胖健的物件。
哦，我无想要。唱的是一个人，我一个。
唱的是一群人，啊，一个嘴介大个。
哦。
啊，念起来都敢那哎呦啥意思？
哦，了解，了解，就是一个。
伊怎么介介水个？
啊是对，
啊，甲老爸敢那无啥像。
我老爸也是也个真性感啊，老爸。
对啦，
安尼没安怎讲哦，是一个电影诶，主题歌，对不对？
对。
那应该是几首哈。
对，
赞，好，
多谢，
空二你我空九九九三三，台客点英文歌。
古文明因承载太多记忆而静默，当伊斯坦堡的微光照在身上，在土耳其，你找回3000年前的自己。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土耳其的生命与呼唤，27195111，27195111。
大家好，我是芳芳，最近演了一出非常过瘾又好看的舞台剧。当岳母刺字时，媳妇儿是不赞成的。从16岁为观众服务到现在，已经要60了。不知道还能为您服务多久，所以千万别错过咯。
岳母刺字媳妇不赞成5度加演，5月3号到12号台北国父纪念馆，现在购票可享8折优惠，详情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洽全民大剧团7730-2028。
大家好，我是樊光耀，从事表演艺术多年，我用声音表情来诠释人物角色，从来没有想到社会上有一群朋友在失去视力之后，他们必须利用声音来获取资讯，学习语音电脑就可以让他们重新与世界接轨。请大家支持中途失明视障者资讯教育计划，有声书学会捐款专线02-2389-4915。
原来风。
台客点英文歌，空地地我空九九九三三，你好，你是
？Hello， 名流。
Hello，Sorry。
你好。
再见啊！这我那个游戏规则是什么？
每当公 Hello，
每当公 Hello 就是安尼啊。每当公 Hello， 哦，空地你我空 QQQ 三三，他 just 真衰吼，
超衰的。
关键各位朋友就是袂使讲 Hello，
因为 Hello 是英文，所以袂使讲。
每当讲英文来点英文歌，空二你我空九九九三三，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小丁。
小丁。
刘刘姐，刘刘姐，你好。
小丁。哦，安怎？
对啊，我今日要点一条歌。
嗯，什么？
那就是A R 要是不得是你的唱的感觉摇滚。
嗯？歌名是？
感觉摇滚。
尴尬，
尴尬，
尴尬，尴尬，摇滚，
摇滚，滚，
哦，
最叻滚啊，迄个滚，
嗯，唱的人是，
A R B C 普雷西利
，A R B C，A R B C 就是
，A R B C
就是
普雷西利，
刚刚
啊，
鸟王啊，
哦对，鸟王对啦，
鸟啊。
鸟王，
哦哦鸟，
鸟王。
那为什么是 Elvis 呢
？Elvis Presley，Elvis Presley 啊。
我刚刚听成 Aerosmith 了。哎，歌名是，咱有无？无，
无，
拍死，
没吧？
就是
无。救人哦，我就伤心诶。
啊事实啊事实
啊，安尼我袂使点了，阮女朋友麻子听咯。
是啊，无啊，你点错歌了。
哦，安尼拍死拍死，
拍死啦，拍死，努力好不好？拍死，
对啊对啊，我袂得。哦，下拜。
OK OK，
好，好，再见。控制你我。空九九九三三哦，一起被点那个 Jailhouse Rock 是不是？
是
哦 ，OK。他说监狱摇滚嘛，是安尼。哦，空二二个空九九九三三，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
你好，我是克伦，
克伦，
是。
OK， 要点什么歌？
一个红色内底查某人，
红色啊啊！
一个红色内底查某人，
红色内底，红色，唱的人是
Chris Tipper。跟谁？
无红色啦，那是红色，色色是鞋子吗？
红色。
哦，红色，红色，红色，红色，红色，来来的查甫人，
是，
咱无啊，无这首，无这首，
真正演技，
伊要点《Lady in Red》啦，
哎是，
拍摄，咱无，
不要紧，不要紧，
咱的电脑无，
啊，真正跑，真正无，
真正是闹亏啊，
真正演技啦，
哦，多谢，
哦，拜拜，
拜拜，拍摄。但那无，这首甲经典呢？
经典，
经典呢？是啊，空二二五空九九三三，你好，你是？
你好，
嗯，
我是台中的毕静。
台中的小人？
毕静。
毕静啊？
哎，
哦，
毕静的小弟。
哦，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 Michael 那条最出名的那条 B 嘞。
你袂使讲 Michael 啊？
啊，无台语要怎讲都无听会晓啊。
台语你要你卖哈？要用台语讲啊？
台语的。哇！刚才真歹念呢，但我都直接翻，
直接翻。但是你刚刚已经讲了英文啦，你已经踩了地雷了。
无啊，他的歌词当中有避雷啊。
啊，避雷，你是讲英文啊？
讲
你别讲怕伊啊？
怕伊。因为伊歌词当中就是有避雷啊， 我讲的是台语，
不是，你讲的是英文，不是台语。
我讲的是台语。
对啊，你的毕业毕业是英文的，不是台语。
台语。伊的歌词当中都有跟台语做相像的。
好，这是
这
是
哪条歌呢？
我知，但是你触犯误踩地雷了，拍谁？
好，拜
拜。控制你个控九九三三。歌名跟歌手的名字都要迂回台语讲出来。你好，你是？
你好，朋友姐啊，你好，我是咧林家碧的大条啊。
大条啊，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老虎的目睭。
老虎的目睭。
老虎的目睭。
老虎，哇，三弟败家男，老虎是什么？唱的人是？
这位是苏德荣，演的《洛基》第三集。
老虎的目睭，
老虎的目睭，
老虎目睭是
目睭的眼睛嘛？
是啊，我知啊。
虎的是 Tiger。
哦、oh, ，老虎的目睭，老虎，我就想老虎，下面下来是老虎。老虎，
老虎，
老虎的目睭，咱无啊，咱无啊，咱无老虎的目睭，哇，
这出名的歌咧，
是啊，
那个那个主题曲咧，
对啊，对啊，我知啊，我知，但是咱的顶电顶闹，无啊，这闹亏啊，
闹亏啊，
真正闹亏啊。咱是全台湾上大的电台，
有啊。
咱的电脑，咱的电脑，咱的电脑，既然无，你说老虎的目睭，好，拍谁？
拍谁？
想要提升事业运、桃花运、招财运，快来麦英姿美型诊所，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皱鼻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上半脸或下半脸光滑抗皱拉提，只要10000元。春天来喽，好运 coming， 快预约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今晚大乐透开奖号码是05132337434，特别号26。破天荒，马总统本周日将率团到梵蒂冈祝贺方济教宗就职，只停留2天就返国。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司徒文批评我国防政策，国防部认为未尽客观，深表遗憾。高丽菜盛产，各地努力促销，农粮署说8000吨已经去化了一半。本国银行国家风险统计比第三季增加7%，对大陆直接曝险部位续创新高。台湾核电厂通过 OECD 美日专家小组的压力测试，不过地震海啸的技术观察需要再精进。日本女童滑落公寓跟雪山之间的狭缝长达30个小时，幸好成功获救。李安在做新尝试，将跨足电视，为福斯新电视影集《暴君》指导首集。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
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台客点英文歌，控制你我控九九九三三。为什么都是查甫的？无查甫的卡卡来？你是你好，你是
你好，小姐啊，你好，
你好，
这边刘小姐你好，
你好，
我是高雄的阿飘啊，
高雄的阿飘啊，
阿飘啊，
阿飘啊，
飘啊飘，数字飘啊，
好，你要点什么歌？
那个我想要点那个大学合唱团的那个加州女声。
什么合唱团？
那个辣椒无？
哦，辣
椒合唱团，辣椒，
辣椒，
辣椒，一定要播辣椒。
了解，了解，了解。
英语合作啊，游戏规则就袂使讲英语，交讲伊哩。
是啊，是啊。
系啊，辣椒你知无？辣椒合唱团，
辣椒合唱团的，
诶，
上出名的歌是不是？
对，对，没错，这条歌是算国歌了。系啊，只要加一个。我看到我用阿哥的歌哩，
是啊，你阿哥是一个 rock and roll 的爱好者。哎、欸，我们怎么可以讲英文呢？哦，又挂了。后来、
啊、因为另外一个，我嘛正刚以前已经另外一条歌啦。问题伊个台语翻过来，我就唔知道要安怎翻哩。我咧想讲，那是照伊个意思，应该是翻作龙柱啦。阿嘛是咧哪条合唱团的？
好。你要听的歌是
《加州女声》。
控制你个控九九九三三，你好，你是？
你好，高雄的小明。
小明，小明，你要点的歌是？
听你的威卡。
啊？
那个超级麦克。
多一个歌。
听你的威卡。
你。安尼你袂使啦，你安尼袂使，你安尼袂使，你要讲台语，你要迂回法讲台语，将歌名讲出来啊，唔是卡塔干啦，安尼讲出来，了解、哦、了解我，
了解
了解吼，那个是
核心的核心的话啊，
无心的。无心的，无心的，哈？敲，要安怎讲？无心的。
高雄尖拢讲，遐里有别人就听有啊。
啊，那是高雄，高雄啊，咱是人来疯啊，无同款啊。你别用台语的迂回法讲出来，你袂使用台语的卡塔干那讲出。
应该是
无心
的话吧？
啊，
无心的耳旁边的话，
安尼也塞，安尼就丢啊哈，了解哦。咱台客点英文歌，就今天是到此啊，结束，鳌拜，
我爱来啊，
鳌拜，
你爱讲几台？鳌拜再雄
辉，再雄辉，
期待鳌
拜再雄辉，
鳌拜鳌拜
再雄，
鳌拜再雄，
再会。
富士按摩椅迎春大回馈，多重好礼买就送，满3000再享周周抽美国 Icon 环发车、日本制造电解水机及泰国7天6夜来回机票等大奖，共有13次中奖机会，早买早中奖哦！富士按摩椅，提摩机，富士。
富兰克林好，稳健又可靠。富兰克林眼光好，全球在报道。严选又实在，稳定性评高。核心资产要顾好，稳住最重要。定存储、退休储、上班族都需要。富兰克林华美全球债，追求长远的回报。富兰克林好。
富兰克林华美全球投资级债券基金，3月18盛大募集，0800-088-899。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美国 Icon 实境猎人跑步机，业界唯一透过 Google 接景连接 iFit 功能与跑步机的上下坡同步运作，让您在客厅就能跑遍全世界。台湾总代理富士按摩椅。
龙华科技大学连续9年获教学卓越计划，获选典范科技大学，北区私立科大第一。即日起至4月8日止，研究所硕士班及硕士在职专班网络招生中，招生专线02-8209-5818。挑战未来，实现理想，就在龙华科大。
原来风，原来风，世界神秘现象，地球谜案。大搜奇，今世寰宇搜世界未解之谜 ，X 大案。
X 档案，今天 Peter 许浩平好久不见，礼拜二放我们鸽子的许浩平，
大家好，好久不见，好想念大家。
就你礼拜二在哪里赶不回来？
我礼拜二在演讲，没办法。对，而且我那天还去参观了一个很棒的画展。就是你有听过，慈禧太后旁边的李莲英吗？
当然，谁没听过？
她的曾孙女。
曾孙女
在办画展，对。蛮好的一个这个工笔画，
从大陆来的吗？还是
对，他已经在台湾住了20年了。对，所以呢，这个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很多这个艺术界，他们都把这个传统的绝活再结合现代的这个艺术的这种风格，都蛮有特色的。
所以今天你要来跟我们讲，
那不外乎就是最近有3件啊，很特别的。也可以说 X 档案，但是也可以说是大家很关心或者很好奇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教宗开始讲起？
对啊，因为教宗刚刚选出来，终于冒出白烟了。而且呢，现在这一位教宗呢，也是第一位来自拉美，就是拉丁美洲的，他是来自阿根廷，方济啊。那么其实呢，在之前啊。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也聊过，我去见过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而且在那个时候，他还帮我的额头画了一个十字架。好，那 那个就是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教宗每个星期三都会有一个私人的弥撒。
嗯，
那么如果大家要去谒见教宗的话，每个星期三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机会。
嗯，
啊，可是当然都需要这个事前非常这个提早而且完整的一个申请啊。
嗯，
然后呢，在上一任教宗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坐满他的任期，他是自己觉得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
力不从心了，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特例啊。
嗯，
那么之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是经过了八个轮回才选出来，
嗯，
然后哎，这一次其实
这次好快，不到
很快
耶，24小时多一点。
对，我们本来还以为说再会一次黑烟，对不对？嗯，结果发现说哎，居然冒出白烟了。
嗯，
然后尤其那个钟声响起，那么就表示说哎，正式的教宗选出来，连上一次好像也都是经过了四个回合以上，那这次算是非常的快啊。尤其就是说非欧洲系，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波兰人，
嗯，
上一任呢是德国人，
嗯，
那这一任居然是阿根廷人，所以大家都很惊讶，甚至很多人本来并不认识他啊。可是这个对于这个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大部分整个的
拉
丁
美
洲来讲的话，哎，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消息，那他们也非常的高兴。
我巴西人有点失望，因为其实
他们当然希望
最大宗的这个天主教徒拉美了，最大宗天主教都在巴西，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有那么大一个耶稣像，
对，然后
在
对全世界最大的耶稣就是在山上的耶稣像，
里约
热内卢 （Rio Janeiro）。
所以他们说：“哦，上帝是巴西人。”不过他们有人说，如果上帝是巴西人，怎么会选一个阿根廷人当教宗呢？
嗯，而且这个教宗也蛮可爱，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跳 Tango，
嗯，
就是阿根廷的
国舞，真正的阿根廷人，
对
对， 对，
对，真正阿根廷，也就是充满了这拉丁美洲的这种乐观。嗯，而且呢热情，还有呢也是能歌善舞，
嗯，而且他其实是他的爸爸是意大利人，是从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的，
对，必须特别强调，就在以前这个意大利有很多的移民都是被称为候鸟，就是他们每年就是在阿根廷割麦子收割的时候，
嗯，
他们就会从欧洲这样一大批的到阿根廷，
嗯，
那么后来也就慢慢的像候鸟变成了留鸟，
嗯，
就留在阿根廷，所以阿根廷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的后裔，
嗯，
因此照这样讲起来，真的要追溯这个血脉的话，还真的是挺正统的，
嗯，
他可能比巴西还来得正统，
嗯，
因为阿根廷他是三个 ABC 的白人国家里面，或者是比较就是比较进步比较大的国家里面，阿根廷是属于比较偏白人的嘛，其他再来就只有乌拉圭，
嗯，
好，那么但最三个大国家，哦，还有智利，
嗯，
对， A 就是阿根廷 Argentina，
嗯，
然后 B 就是 Brazil 巴西，
嗯，
C 就是 Chile 智利，这三刚好它的头文字都是 A，
嗯，
B C， 刚好这三个字母，
嗯，
所以这三个国家是南美洲算最大也最强盛的国家，
嗯，
资源最丰富，那么当然就是当时意大利人这个就是到阿根廷的很多，不像葡萄牙人到巴西的最多，而且那个耶稣像，
嗯，
我后来到了里斯本啊，就是里斯本，才发现里斯本也有一个耶稣像，
嗯，
刚好面对着里约的那个耶稣像，
嗯，
两个遥遥相对，但没有里约热内卢的那么大，
嗯
啊，但是都很壮观，也很特别的在一个山头上立起了耶稣像，
嗯，对，那他们不是说这个其实有所谓的这个神秘手稿预言，罗马教廷的神秘手稿预言，不过好像预言没有预出来就是了，
还是被人家修改了，跟那个步步惊心一样啊，黄十四字
说这个教宗预言 Prophecy of the Popes，
先知啊，
是一个12世纪的手稿预言，
嗯，
那么他据信呢，这个教宗预言又称为圣马拉奇 （Saint Malachy） 预言，
嗯，
是由12世纪爱尔兰主教圣马拉奇撰写。那么，据说这个爱尔兰主教在113年到罗马访问，
嗯，
看到了关于未来的意象及最后审判之前112位教宗的影像。他把这些意象以及一连串隐晦的短语写在5页羊皮纸上，交给当时的教宗伊诺真爵二世。预言里没有留下未来教宗的名字，而是描述人物特征或是有关国家背章、勋章等线索的暗喻。教宗读了之后，密封在教廷档案馆里，原始手稿就此被人们忘却，直到1590年被人重新发现。 然而这份手稿在正史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啊。那么圣马拉奇的传记也没有提到这个预言。有人认为这个预言是16世纪晚期的伪作。然后真实的作者是一位挪查丹马斯贾托，挪马斯啊。然后他这个以免因预言天主教毁灭而受到责难啊。那么但是这个预言的支持者就表示说，就算今天不能确定预言的作者，预言仍然是有效的。然后理由是该预言曾经准确预测多名教宗的背景和来源。
对，结果这一次倒是不是那么准吧。嗯，
那个他 OK， 因为他有 好几个说有预言到嘛。那么他说步入现代，约翰保罗二世成为预言中的第110位教宗，也就是倒数第三位教宗，对他预言是太阳的事工，又可译为日食。那么这位教宗的出生日和葬礼日都逢日食。
哎，
他说这种事件的几率非常小。
对，
嗯，那么这个第111位教宗正是刚刚宣布退位的本都六世啊，十六世，对他的预言是橄榄的荣耀。那么德国红衣大主教当选后，大家以为预言不灵了，因为拉辛格及德国同橄榄毫无瓜葛。然而当教廷宣布新教宗选择本都作为自己的尊号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历史上的本都修会又被称作橄榄修会。
所以这些其实结合了我们以前看的那个什么达文西传奇啦、达文西密码啦啊，或者是很多这个丹布朗写的一些小说里面，事实上把这些故事都有特别的这个神话，再加上现在有这个羊皮的预言书，对不对？
然后他说这个 OK， 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现在第112位末代教宗名为罗马人彼得，天主教将会在他的治理下走完最后的历程，在七三之城毁灭后，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天主将会审判地上的子民。
嗯，
七三之城就是罗马了。
对，没错。
对 Seven Hills。
所以你觉得呢？
七个三，
这些到底？
我不知道啊，
七个小山丘 Seven Hills。对，
罗马人彼得现在是方济啊。
哦，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彼得在哪里呢？
彼得在这里，我就是彼得，我的英文名字是 Peter。
嗯，对，所以他们本来之前在还没选出来的时候，他们有说会不会是那个非洲加纳的黑人枢机。
对，他们其实很多人本来蛮看好
Peter Apia Turkson。
对啊，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很多的这个预言现在都慢慢的失灵了。对啊，嗯，
对，但是讲起来前面好像有蛮多的那个，
前面的都好像蛮吻合的，对不对？
对啊，
现在就慢慢开始，2012之后，从2013开始就慢慢的，
对，但是这是最后一个，但是不知道 Peter the Roman， 或者可能要事后诸葛，看起来可能里面有什么 Peter the Roman。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也不必太在意，就了解一下。事实上现在我们反倒比较关心的是，就是我们跟梵蒂冈的这个整个的邦交的情况啦。
嗯，
好，那马总统马上就也要去参加啊，这个大典啊，到梵蒂冈对就职的大典，就任的大典。
嗯哼，
对啊，那么
其实梵蒂冈什么？其实大家你去过那个？
去过啊，对啊，
那个圣彼得大教堂。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告诉大家，全世界最小的，如果要讲国家的话，就是梵蒂冈。比如你跨一条街就是意大利，然后再跨进来又是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梵蒂冈。好，那其他像什么圣马力诺啦，什么列支敦斯敦啦，这些国家，还有什么安道尔啦，这些都是全世界大概前五名的几个小国家这样子。
那个不过我认为就大家应该要去，就是一生一次要去的地方。
对，因为教堂真的很宏伟哈。然后我本来这次都有点冲动想去等候那个白烟，还好没冲过去，因为这次选的这么快，可能我飞机飞到白烟已经放完了。
嗯，
对啊，因为其实当时我记得第一次是在电影里面看到，对不对？电影里面看到在选教宗嘛。
嗯，
好，那当然那是结合的一个这个很离奇的故事，可是这次是真正在选教宗，真的也是整个那个广场上都是教徒们在等候着这个选举的结果。
嗯哼，
这样子。
那个教堂才太棒了， 反正你走进去，我走进去我就觉得哦，我好想变成一个天主教徒，真的。
天主教堂就是给人这样感觉，
对对，
进去很崇高，会啊。
对，你就觉得说
看那种雕像，看那种宏伟这么高挑的穹顶，
你就觉得哇，好像跟上帝好近哦。
对，就感觉心里很崇高。
那些光投进来，你不觉得？
对，有光影，就是从外面这样窗子这样射进来，
对，你不觉得那个光就是好像就是上帝吗？
嗯，就是给你那样的一种很圣灵充满的感觉。
对对，所以真的，我每次进，我就觉得。
那请问你，如果我让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美国洛杉矶的塞西尔旅馆，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吗？这就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档案
了。这个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因为它是在1月31号。
Alyssa Lam 对不对？为什么变成兰可儿？
没有，其实是香港那个林是发音叫 Lam， 那 L A M， 你应该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嘛，他们的拼音 spelling 一定是 L A M，
他应该是
林，
对，
林。那我们不能用我们国语的念法啊，林。好，那么就好像比如说
应该是林可儿，
对
不对？
对，就好像比如说刘，好是老。那所以你看刘德华是
Andy Lau
L A U， 那你不能说劳德华先生，这翻译的就很怪啊。
劳德华
哈，那老跟懒，这都是广东音。那因为这一位林可儿的父母都是等于说加拿大的华裔，他们开餐厅，然后都是很敦厚的这个生意，就是做餐馆的生意人。那么他也。很年轻哎，你看才21岁。
其实他就是去背包，就是去玩。对对，
他是个 backpacker， 其实他是想去几个就是那种拍电影的那个黑色，就是拍不是那部电影，他想去一部电影的那个拍摄地点去看，像想自己去跑到那么有好几个他想去的地方。可是原来他的计划并没有要到这个塞西尔饭店这个附近啊，所以他会跑去也是很奇怪。
Cecil Hotel，
那你知道 Cecil Hotel 它是建于1927年，好，其实它一建完以后，就马上面对了什么？你知道1930年代就美国的
大萧条，
经济大萧条，所以其实就有一大堆的人到这个饭店去干嘛嘞？跳楼自杀。所以这个饭店连他们里面的客房经理都接受记者采访，他自己讲说饭店里面没有一间房间没有死过人。
Oh my god，
而且他有100个房间。
哦天哪，
那就是真的是这他们自己讲的。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跳楼，但最轰动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当然这个他们后来他们也是他最多的房间的时候可是有到600间。可是你知道那个最轰动的就是在1947年一个女演员就叫做 Elizabeth
Short。
那你知道林可儿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吗？
不是 Alyssa 吗？
Alyssa 不是 Elizabeth 的简写吗？
OK， 某
以某一种简写的方式。然后因为那个女演员她被杀害，然后在饭店最后反正就是
不是她的最后身影是出现在那个饭店，
对，
但是
可她最后被杀害，可到现在还没有破案，而且、这个、
没有找到尸体，
对，而且后来对没有有找到
有找到尸体，但是尸体不是，但是不是在饭店，就是
这个我要确定一下，但死得很惨，记得是整个是好像这样讲大家可能有点害怕，就是你体内的很多东西都被拿出来。然后那这部后来拍成电影《黑色大理花悬案》，那你就晓得
Black Dahlia， 对，我有这个电影，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的大理花啦，很漂亮的、很饱满那种云南大理那种大理花。那么可是为什么？
是不是大丽江古城烧得很厉害？
啊、
是不是
烧？对，烧掉了有没有？我都没有听错，烧掉是有十几间还是100多间呢、啊？反正好多的那个，
那不是很严重。
蛮严重的，他那个
我都还没去过了。
那边一定要去啊！
但是现在都烧掉了。
没有，只是小部分。它是 UNESCO，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丽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遗产，就是古迹。那你一定要去看，而且你到晚上看，它整个的里面水道纵横的水都还要抽掉、冲掉，所以它为什么里面那么干净？然后那但是你回头看看，像这个塞西尔旅馆，我以前去的时候只要14美金。很便宜，你知道这么大的旅馆，它的建筑也不差，才14美金哎。那现在没想到发生这个离奇的案件之后，每天爆满， 现在已经涨到60几块美金，
嗯哼，
然后一屋一房难求，
嗯，
可是最离奇的是他这次是消失在14楼，对不对、
嗯、
可是你知道林可儿是住在几楼，他的房间自己的房间在几楼、嗯、在4楼，他干嘛跑到14楼去？可是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14楼也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呢就是有一个连环杀人犯，就是 Richard Ramirez， 他在落网前就住在这个饭店，而且就住在14楼，那是发生在1985年，而且他不但住14楼，他也连续杀了14个人。
嗯哼，
然后这次为什么林可儿明明住4楼要跑到14楼，而且在电梯里面留下这一段奇怪的身影，原来并不是想要公布这奇怪身影，而是他就在这个身影就是出现之后其实就消失了，然后就一直找不到他。那个时候是1月31号，1月底，你也知道那个时候快过年了，所以他家人非常急，
就是很奇怪。对，四分钟的影片当中看到他进进出出，
对，进进出出
那个电梯，
而且他一直在按那个钮。其实一开始大家以为这个电梯有鬼，因为电梯为什么一直不关？
嗯，
但是后来某水果报纸的记者真的住进去，因为像我们以前即使住过，你也不记得里面钮是怎么排列，因为那个镜头很远，你知道吗？
嗯，
你不知道他到底按什么钮。嗯、结果这次那个记者进去拍了那个 panel，
你说电梯的、那个、
电梯里面的按钮，
嗯，结果
他其实他按的是1楼、4楼、7楼，我记得是这样，然后14、7、41，然后他又按了后的键，就是延长键，
嗯，
所以其实电梯不关是他一直在按延长键，可是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怕有人跟踪他，可能又明明他又在好像在等人，
嗯，
所以很奇怪的是。居然是他自己按的 HOLD hold 延长键，你知道这样不断按那个叭叭叭叭叭。那我想你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按这个键？是不是
因为他们不是又看到他们不是看到好像他在跟人家讲话啊什么的？
对，而且你有没有看发现他躲在电梯角落？
嗯，嗯，
然后他又忽然探头出去左右张望，嗯、然后后来进来他又跑出去，然后但是只有看到手，他感觉在跟人家比手画脚，
嗯嗯、
然后接着就是很怪的一个扭曲的脚掌。跟他的扭曲的那个手的那个比的那个很怪的手势就进来电梯，然后后来他又出去，
嗯，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明明没有人，本来以为是电梯很神秘的，就是他要坐电梯为什么电梯不关，后来才发现是他自己按的后的键，
嗯哼，
那按了延长键又感觉很害怕，又躲到按钮那个电梯的角落，
嗯哼，
但事实上其实这个电梯的这个角度出去有一面大镜子，
嗯，
他根本不需要这样探头望，他只要看镜子就应该可以看到，
嗯哼，
外面有没有人、嗯、而且他如果是怕有人跟踪想赶快下去，他为什么还要按后的键？就像我们看好多那种很惊险恐怖的悬疑推理剧，是不是比如说被鬼或被凶手追、
嗯嗯、
你好不容易冲进电梯，巴不得电梯赶快 close 对不对？怎么自己还按个延长键，然后又很害怕，躲在角落又探头望，
嗯，
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更奇怪的是隔天他就消失了，
嗯哼，
蒸发了。所以洛杉矶警方并不是要拿这个当这个鬼片来吓所有全世界的人，而是他当时公布这段影片是有没有人看到这个女孩，
嗯哼，
因为她失踪了，
嗯，
missing， 她第二天21号应该要 check out、
嗯、
应该要退房，可是人不见了，
嗯，
然后也没有发现其他的监视器在拍下来、
嗯、哼，
也没有发现他离开过旅馆、
嗯、
东西都还在他四楼的房间里面、
嗯、哼，
虽然有发现一个旅馆的员工身上拿着有他房间的钥匙，可是也并不足以，就像我们现在知道你没有直接的证据。然后最离奇的是那到什么时候才发现他的遗体、
嗯、哼，
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过了十几天呢、欸，
然后是在楼上的水塔，
对，而且不是
说发现旅馆的水塔，
而且你知道当发现的时候并不是说大家喝水喝到怪味道，不是，是说水量怎么那么小，然后他们上去检查水塔，而且检查水塔的时候因为那水塔其实蛮高的，
嗯，
那你要爬上去，为什么发现一点指纹一点爬的痕迹跟工具都没有，
嗯，
而且水塔盖子应该都盖得好好，所以是把盖子打开才赫然发现怎么有一个全裸的女尸，而且是头下脚上的在水塔
全裸
里面，然后衣服也不见了，鞋子也不见了，然后一 查发现没有外伤，
嗯，
然后发现就是林可儿，然后这时候大家才觉得纳闷，纳闷以后当中不是林可儿就是在1月30号其实他拍下这段这个就是监视器的影片之后、嗯、其实隔天就已经不见，他爸妈就觉得很怀疑就报警，然后警方也开始介入侦办嘛、嗯、然后就开始公布、嗯、所以在那十几天将近三个星期当中、
嗯、
其实他们曾经2月14号做过，刚好他们是全大楼的，也是情人节那天，他们本来全大楼就要做水质检测，
嗯，
可是是 pass，
嗯哼
，pass 是非常 OK 水质 OK 的，
嗯，
就表示水塔那时候应该没问题，
嗯哼，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最离奇的是，当中洛城警网大家应该知道 ，Los Angeles 他的那个警察，尤其他们的警犬都是那些德国狼犬，非常的干练，
嗯哼，
嗅觉非常灵敏。全大楼全部闻遍了，也包括水塔。
嗯，
可是连狗都没闻到。
嗯哼。
还有第三个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可能柔柔或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像我以前做社会记者，我们去采访很多那种死亡凶杀案、
嗯、
或者那种离奇命案的现场、
嗯嗯，
甚至我去爬像太极峡谷山崩灾变现场，
嗯嗯、
我们爬450公尺落差下去、嗯，你知道一路上不是只是这样攀山越水那么辛苦，
嗯嗯、
最辛苦的是那个时候还在绵绵细雨、
嗯，
你要知道整个山谷里面弥漫的是什么味道，
嗯、
是你几乎会让你窒息的一种尸体的异味，也就是说尸体的味道就像、嗯。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情况，其实两天三天味道就出来了、
嗯、
甚至一下就面目全非了、
嗯
哦、因为这种大自然的分解是自然，可是为什么没有味道，
没有产生，
那大家就想嗯，那它一定是被藏起来。那第四个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法医开始检验、
嗯、
法医检验的时候你想看，虽然洛城警网有很多没有公布的讯息，比如说他说他没有外伤。
洛城警方啦，什么洛城警网
一样啊，
好，
因为以前有部电影啦，
有个影集，有个
影集，对不对、嗯、那因为你知道他们会拍影集就表示他们是很干练的警员啦、
嗯、
可是怎么会他们都没发现，而且最离奇的是后来发现他什么时候死的，居然是2月1号，也就是在电梯的这个影片的隔天他就已经死了，那就让大家觉得太吓人了。那死了以后
怎么追溯的回去呢、
啊、这个法医完全可以验出他死亡的时间、
哦 okay
好。然后死亡时间几乎就是
在、哦、CSI 看太少了呀。
对啊，那你知道隔天就死的话、
okay、
那么这十几二十天如果藏在房间里面，我就跟你讲连秦始皇当年死了，他正在这个等于说巡视中国都要放了臭咸鱼、
嗯、
放在一起，因为不敢公布就是秦始皇死亡的讯息、
嗯、
所以放很多他爱吃的臭咸鱼，人家闻到怪味就哦，因为呢他在吃那个臭咸鱼，那你就知道那个尸体的味道是多么的重，藏在房间是真的藏不住。再来就是如果说
所以没有藏在房间吗，不是第二天就死了吗？
对啊，那如果、哦、那 OK 那在水塔、
哦、
为什么
水塔你说第二天死了，
那如果
不是说第二天就在水塔里面，
没有
第二天就
不晓得什么时候在水塔，可是最离奇的是
就是2月1号就死了，
对，那如果在水塔里面为什么
在水塔多久，2
月14号检查水质没有问题、
嗯、
警犬去闻也闻不到、
嗯、
还有第三个是只就算他几天前才放进去，就算放了一天两天那个尸体都会不堪入目，
嗯嗯 嗯，
而且都会臭气冲天、
嗯，
怎么会那些人还喝得这么自在？嗯、而且柔柔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在美国住过，
嗯，
你应该知道我们在美国喝冷水，
嗯，
是没有人去煮沸的，
嗯，
我们在美国只要把所谓 tap
water，tap
water， 什么叫 tap water？ 就是你的水龙头的水，你打开不管是厕所或者是洗手台，
嗯、
只要 tap water。是冷水的水管，就是可以直接 drinking water、
嗯、
is for drinking、
嗯、
就是你可以喝的可以饮用的，
对，
那所以那些住在里面的房客简直要崩溃了，因为他说、嗯、天哪我们喝了那么多天的湿水，
嗯，
可是你知道他们不是因为喝到怪味
嗯
才去回报，
嗯，
他们是因为觉得水量怎么这么小、
嗯、
那是因为就是头上脚下那个水出口有一点被塞住了、
嗯、
可这就产生两个疑点，第一个是如果尸体在里面就算一天两天都会有味道，为什么没有人喝出这个味道，狗都闻不到、
嗯、
第二个是尸体如果泡了那么久死了这么久， 好，我就符合你讲，洛杉矶的警方，就算他们现在不愿意公布他最后的情况，可是你要知道，如果尸体没有完好，是已经泡得烂烂出来，不可能立刻说没有外伤。也就是说，那尸体根本很好辨认，就表示他的尸体基本上并不是感觉已经死了很久，所以才会在检测之后发现啊，他二月一号就已经死了。所以大家在2月19号、20号那时候觉得，那怎么可能？那原来大家出来以为他的刚刚死还是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就说马上就公布说没有外伤，然后对不对？然后要检查有没有药物。那你想，如果是一个已经腐烂的尸体，出来一定要经过法医慢慢检验，没有办法这么快的。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做好的未来，影响查甫人的未来。
是大人的心意，让我们坚持要做最好的米露水。我是福禄寿酒厂总经理张慈慧。我们的福悦米露水有比的应用，无酒精也无防腐剂，让妈妈可以安心使用。
福悦米露水全省家乐福均有贩售，市饮请洽0558231106。
水只有22K，
希望财神上身，
全王上身，才能翻身。
薪水不高，快来以小博大。2013年台湾全政王总奖金118万450个中奖名额，3月17号前报名成功，就有机会抽星光三月1000元礼券哦，
还可以把最大奖 SYM 三洋机车骑回家。
快上网搜寻台湾全王。
力大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大铝门窗。
Rebar德国原装亚拉基油，新包装新配方，黑金刚 5W40 省油有力拼第一，到保养厂换4公升黑金刚 5W40 就送雾卷风衣一件，4月底前送完为止。德国亚拉基油黑金刚 5W40， 世界最 power 的机油。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
原来风，原来风，世界神秘现象，地球谜案大搜集，今世寰宇搜索，世界未解之谜 ，X 档案。
X 档案 Peter 许浩平在这里，
看真是很神奇，对不对？这林可儿案件呢，就是他是在2月19号被发现尸体的。那按照法医后来的检验，发现他是2月1号就死了。
所以这19天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还有这19天竟然死了，这个尸体怎么可能在水打拿出来？因为你知道，我们也看过那种，就是说因为那种海难死掉，他在海水里面，有时候卡在那种，你知道叫做我们台语叫蚂蚱，就那种叫做那种。也叫就肉粽，就是那种大的那种水泥的消波块。你知道那消波块有的那种就一块一块，曾经有一个很离奇的案子，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人就是被卡在那边。所以当发现的简直吓死，因为他整个人都膨胀很大。在海底，像我们潜水的知道，像就是你所有看到景物都会放大15%。也就你看到一个可乐罐，你会吓一跳，哇，这罐子那么大，因为它大了15%。那你想，一个人一个尸体在海底又泡了很久，整个尸体会肿胀，然后再加大15%，那真会把在那边搜救的人简直吓坏了。你知道，忽然一转头吓坏，就那个整个膨胀那么大在他面前。那同样的，林可儿的尸体如果泡在水塔，不管多久它一定会膨胀或腐烂，可怎么会19天过去还能够很顺利的从水塔这么小的孔拿出来，然后立刻就知道说没有外伤，就表示它的遗体甚至好像没有什么腐坏跟膨胀。这点就是 让大家很纳闷，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腐坏膨胀，就会知道已经死了很久了，因为已经消等于说失踪了19到20天嘛，那怎么会说到当时就是说立刻传出来消息？当然现在洛杉矶警方全部都封锁这些消息，包括检验他有没有嗑药啦什么的，应该是没有，但是现在这些他们都不再发表了。
站这位哦，真正站的呀！
冬至前后，台湾西岸沿海的渔民好嗨，这是捕乌鱼的黄金时期。回到渔港，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乌鱼子的繁复制作过程：抹盐、定型、水洗、曝晒。渔家悉心照料。
是啦，这乌鱼哦，都是乌金的。
中广听友有福了，老头指定100%的野生乌鱼子，达人用30年的经验做出香醇弹牙的极品，通过 SGS 检验，尝鲜趁现在。中广帮您找到好产品，喜欢发现好渔民，推荐分享好朋友。中广严选野生乌鱼子，每副足7台2，只卖2300元，两副合购特价4500元，电话就可以订购哦，02-2518-0855，2518-0855。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未解之谜 X 档案。
最近那个
另外一个 X 档案，
妈妈嘴，
对啊，现在淡水巴黎那边妈妈嘴咖啡馆，那么从前面的财杀，有的又指出了情杀，甚至还引出了内里岛、外里岛啊，属于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宫古岛系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西表岛，我还去过这个岛屿呢。那么原来这个死者他居然还拥有那两个小岛的主权，哦，他买下了那两个岛，因为他们都是以前的这个公费的留日的很优秀的我们的前辈啊。那么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其实也是扑朔迷离啊。好，那么这又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要跟大家谈的 X 档案了。
OK， 这个，
但是你有发现其实电视里面那些节目实在有的时候讲的都太过，
你怎么没有穿着，
我就不想去谈这些，
你怎么没有去，
我才不要，
你没有穿着雨靴走进的踩进淡水河里去，
神经病啊！他们那样其实很不应该，对死者也很不敬，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案子还在侦办当中，他们几乎就已经是还到现场去模拟啦。这个我觉得今天已经看到媒体在批评了，因为很多人就说 NCC 应该要来正视一下这些事情。
没有啊，但是之前好像你的同学他们还把那是林可儿啦，
林可儿案件，
他们把水塔搬进了，
对啊，对啊，
搬进了，他们把水塔搬进了 studio， 把摄影棚内，
对啊，就好像现在另外一台也把那个什么
西平是不是爬进了水塔？
那天我不在，那
是西平爬进了水塔。
我很庆幸那天我不在。
西平的身体不太好，你要去请他老人家那个
稍微
还是要注意一点，
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健康。
这也太搏命了。
对啊，而且还要这样
倒趴的这样爬进去。他倒着，
他没有倒啦，但是照理讲应该是要倒着爬进去，
一定要有人，应该有人抓着他的腿把他那个倒栽葱放进去。
对，反正这就很离奇，因为那水塔很小，如果下去的话，请你人要下去把盖子盖好。
我也服了他们，也居然想到把一个水塔搬进摄影棚内。
现在大家都是要希望能够出奇制胜吧。我记得这个另外一台还把那个什么怎么样搬尸体啦，在现场自己在模拟啦，然后那我觉得其实都太过了一点了。 好，那但是我们回到这一个这个，
不过现在因为好像证据不够，所以很多人都没办法收押。
嗯，但是刚刚又有新的这个案情，有一些新的线索了哈、嗯
就是，
就其中一个股东发现他的车子居然在这个
急忙去报废了，
对，就在那个尸体发现的前一天他去报废，而且里面还有拆掉了这个后座的一些东西，然后感觉有刷洗过等等。嗯、那这在一般报废车子也绝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都要报废了，
你干嘛自己还那么功夫要去拆啊，要去清洗啊什么的，对不对？就很奇怪。
OK，
对呀、啊，所以，一开始大家把它当作什么龙门客栈，但现在发现，好像事情也并不单纯了、啊
哦。
也有人，
就是、
也有某周刊引进了所谓的、这个，
没有，当然一定有瓜葛嘛，
这个、
有
关于这个桃色的
瓜葛。我觉得我比较同情那个太太，
对、
啊那个，
他一个教授，好好的副
教授。
对啊，然后他们
就是有一点莫名其妙，
就被卷进去，
对不对？被卷进去。
对，所以这个到现在当然这是一个谜案，也希望能够尽快破案了。但是你们发现，就是说，在这次的这个事件里面，就会有很多人在互相的讨论，就是说，哎，其实很多人，比如你这辈子有没有被人家骗过钱啊、嗯？说有，然后是被你的朋友跟亲戚骗的，举手几乎全部都是。
嗯哼。
因此，事实上。当然也不能说全部都不信任周遭的人，可是发现就是说，其实越亲密的人，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分际还是得拿捏好，
嗯，
好、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其实有很多这种恩恩怨怨，好、哦，或者你觉得被骗啦，受到伤害啦，感觉反而都是自己认识的很好的朋友，甚至是亲人家人，那这些就是非常不值得啦。所以因此就像这个案子，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赶快破案，好、哦、可是实在是也是蛮离奇的，到现在变成连那个原来这个承认他有这个杀人的他也都开始翻案，
嗯，
就变得大家现在都要努力的找出这个直接证据，嗯，
那警方怎么会没有直接证据就这样收网呢？
所以但是也讲起来，就有的嫌犯他们就说很会固步一阵，其实有时候如果一旦误导了方向，可能就错失了，比如说在这个红树林里面，好、哦，因为本来以为如果说在车上的话，红树林。不过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杀副教授的那个凶刀找到了，是一把水果刀，哦、那上面只是说没有任何的指纹，好、哦，可是那个凶刀上的血确实跟这个女教授的血迹是吻合的。所以警方还是很了不起，很辛苦，居然在这么样这个难找的那个红树林这个泥巴里面，居然找到了这一把水果刀。哎，好、哦，只是这水果刀上面，就是只能证明，就是它跟插入肋骨体内的那个刀锋也吻合、尤其最关键是血液 DNA 检验是吻合的。
嗯，
那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只是今天李昌钰博士也讲了，他说其实即使没有指纹，那么现在也可以用很多的更进一步的检测方式，就比如像你跟我们讲的麦克风，虽然我们只是讲话，其实光从的麦克风也可以检验出我们的 DNA，
嗯，
所以它应该还是有其他更高科技的方式可以找出蛛丝马迹、
哦、嗯，
那么但是他发现就是那个利刃刺下去的那种力道，
嗯，
恐怕真的不是一个女子他的力道能够达到的，也就是说应该吧，只能说现在的一个推论的方向应该绝对是有一共犯，或者是有一个男子，
怎么可能一个人来处理双尸呢？
对啊，所以那个很多什么目击证人说什么看到谁在推一个什么车啊，什么还有人烧纸钱啦，甚至买纸钱，那本来讲得到最后又没有直接证据，然后到最后也没有办法用来做羁押的一个凭据、哦、所以现在不过今天就是由凶刀跟那一个报废车子的这个讯息出来之后，那么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有些新的线索了。
不，你自己就会想，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也不能怪一些人，就是你还是要稍微有点戒心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案子至少告诉我们说，就是哪怕是你街头的一个咖啡店，你跟他们很熟，常大家聊天，原来大家以为是他才露白，就是告诉大家说他卖了一个房子有500万，但现在发现好像那500万的去向也成谜。
不，但是那个500万应该是那个陈老先自己直接交给。
对，那如果直接交给他的话，
交给这个谢小姐。
对，那很纳闷的就是这个谢一涵他本身 也并不是很熟悉股票投资的人。
那当然不是，那个当然是借口他讲的
嘛。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大家由这个疑点来推，就反倒他这个陈老先生他的太太，他是副教授，反而搞不好他还比较懂这一方面的东西。可是
没有那个当然就
当然现在才会
有桃色、桃色的，
这不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断定了。我只是说，也就因为这样的推论，大家就发现好像不只是钱这么单纯的一件事，好像当中有些瓜葛，而且有些瓜葛，也许他是不是受到了某些威吓，叫他拿出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叫他付出什么代价？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当然就是这对夫妻才会去到那个咖啡厅那个晚上，而且是不是身上放的存折、图章那些，也是为了他们在进一步在谈判什么东西？哦，那但这个案子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包括就是这里面的一些关系人呐、啊嗯，我觉得这样讲关系人比较客观一点。
嗯哼，
那有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很不可思议，有的人好淡定哦。淡定到就说接受媒体访问就是怡然自若，然后他们不是每天都要到警察局去报道吗？
嗯，
然后出来，当然之前侃侃而谈了，
嗯，
现在就比较没有讲，但是还是一样，就非常泰然自若了。
嗯，
好，那么那当然这一切都是要有证据才能办啊，甚至我们现在评论都要拿捏好这个分寸，我们不能直接就定位什么，像有的媒体就直接什么蛇蝎美人什么什么下什么局，像那种都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道德判断，这些我们都得非常的注意了。嗯，
许浩平不会穿着雨靴才进淡水河里去，
我绝对不会。
我希望出门有捷运，
我希望下楼就能够 shopping，
我希望过条街就有微秀影城。
海洋都心，一座重现信义计划的海洋城市，让你买好房子过好日子。宏泰人寿投资海洋都心，23房，2625-8880。
下课了。同学，你又换新车了？
对呀、啊，现在换 RS Zero 秀赞，
买车可享3000元奖助学金哦。
对呀、啊，
现在买车最划算，大家都按赞。
雅马哈，
台湾之光，谨记隔音气密铝门窗 ，ISO 认证55项专利，率先使用先进国家技术，三内拆直轴式创新登场，隔热隔音加的防护网，幸福之窗谨记在心。谨记隔音气密铝门窗。
我是陈怡珍，每周六下午3点，请收听中广流行网艺文放轻松，更多艺文资讯、影音专访都在趋势教育基金会网站上，请上网搜寻趋势教育基金会。
原来风，原来风，
世界 地球迷案大搜集， 今世寰宇搜索世界未解之谜 ，X 档案。
X 档案 ，Peter 许浩平。
嗯，对。哎，其实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啊，叫做《我在地球旅行：许浩平的世界小学堂》，我就把世界总共整理了100则我所看到不同民族他们在不同的生活上、养生上、健康上或者日常起居上的一些小智慧，把它整理成为100则。好，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地方我还没去，而且其实我还真的希望有这个机会，可是我想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居然有一个富豪，美国72岁的富豪 Tito， 他居然要愿意花将近300亿的台币，也就是10亿美元，他要支持一个太空计划，赞助一对中年夫妻在2018年飞越火星。哎，如果是你，你会想去吗？
不会耶。
为什么？这很难得机会。
火星有什么？
没有，他们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到火星，最主要可以整个体验到太空旅行。因为美国这位富豪，他2001年就成为首位的太空游客了。
嗯。嗯，
对不对？然后而且在这途中他们会用他的这个尿跟汗进化成为他们的饮水。
嗯，
这听起来有点怪，可最尴尬也是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一对夫妻要考验厮守，两个大眼瞪小眼在一起501天、而且其实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很重主要的实验，是要说在太空里面两个就是这一对夫妻黑手的时候，在这种无重力状态的黑手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番风景。对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好，那么这个计划你看在5年内就要成型了，那么 Tito 他个人要赞助前2年的费用，因此呢，像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 X 档案，就是人类不但可以做太空旅行，甚至已经有这个要征召啊一对夫妻上去生活。其实不要讲说这个享受，
你会想要去就是
没有，我很想去近距离看火星啦，说真的，而且这么贵的行程别人帮你出，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对不对？好，但是他们觉得说生命本来就是冒险，这觉得值得去试试看。只不过在很多人就很好奇，讲到男女关系，就是夫妻，你说平常也许老公上班，老婆在家里，或者是大家都上班在忙，你说要大家瞪大眼瞪小眼在一起501天，到底会不会觉得很烦很腻，还是大家会觉得啊、哦、好更恩爱啊，更互相的寄托啦，互相的这种这个相依相伴哦。我不晓得柔柔你觉得会是哪一种，会是
可能回来就再见了，
烦死
了。也可能中间就有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杀了。
哇塞，那又
多了老年拍的奇幻漂流。
对，那就很棒，就多了一个那个所谓的这个 X 档案，是空中谋杀案，
太空命案。
他是担心他太太虚所无度，还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觉得很烦？但我觉得我想法是相反的，我觉得两个人感情会更好，因为你在这样一个密闭空间只有一个人，然后你。
在宇宙当中，对不
对？
对
对，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经历这样一段孤独的旅程，我觉得应该感情会更好。
但是已经到他们那个程度，夫妻通常都没话讲了。
真的吗？中年夫妻应该还好。
你没看到多少、你在外面吃饭有多少那个、
对啊、
老公老婆是没话讲的。
但你先把他强迫他们两个再塞在一个房间，而且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对不对？那么或许又重燃他们那种彼此这个一起，对不对？共度这一段经历的一个挑战的心意，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 X 档案也告诉大家，那有机会大家可以上我的新浪微博，因为听说新浪微博要是你不乖的话也可能被停掉哦。
那是不是
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在对岸，大家知道在对岸是看不到 Facebook
哦、okay、
然后也没有办法看 YouTube 啊、哦、那边有那边的限制，好、所以我们只能点到这边，大家其他自己去想象，趁现在还有的就赶快去看看许浩平神秘世界部落格，还有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也就找许浩平吗？
对对，就打我的名字要写的对哦。
你这今天也很文青的样子，我们这最近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要走一股文青风。我们许浩平也换了一副眼镜框，对不对？
对呀、
啊，对呀、啊啊，你好像也年轻了10岁。
哇，真的吗？
真的，
谢谢，
真的，大家是不是要走一种改变造型的路线？
真好，
春天来了。